现在听得见是吧？
哎，现在挺清楚了，现在这样，你是不是又换了设备了？
我没换，我就重新连了一遍，可能有一个东西我点错了。哎呀，手闲了一下。
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以前也是经常点错嘛，反正
没事
没关系。
无所谓吧，反正现在好了就行。
哎，对对对，
嗯。
对，就是我们这个也没有什么嘛，就是说就是闲聊天嘛，也不用太准备什么东西嘛。就是最主要的是，我们都是哎，都是这种叫什么 nobody 无名小卒哈，所以呢，我们就瞎聊嘛。反而你也不要觉得啊，会不会误导人？其实不会。比如说你听我的电台，没有什么可以误导你，因为就打发时间嘛。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是说哦，你误导了别人。以前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哎，我这样胡乱讲会不会误导别人？其实不会，因为大家都是吹吹牛嘛哈。所以呢，你就是，我们就要聊聊天就好了，相当于。
哦，我没有这个负担，
啊，
我无
对
所谓，
对，
没事，因为
你
我就
可
是
以，
那天我问你，不是说，哎，我们要聊什么？你说随便聊，然后之后
对
我
对，
也就什就就什，我完全没有想这个事情，
对对
我根本就没有想这个事儿。
对，对对，那就对好了，因为我们这样哎，记录一下自己，以后说不定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做播客了，还是两个人对话。谷歌已经做出来了，就是你给他一本书，你说你给我录个播客，一男一女，他就会给你搞出来，一男一女，
就是
就
他
是，
们会还会扩展内容啥的，是吗？
对对，这个谷歌已经搞出来了，结
还
果
有
有时
观
候，
点。
对，然后你给他一篇小说，这两个人就开始聊啊，这个小说的内容，但是你可以把握方向，但我相信这以后可能就会是一个趋势嘛，就是因为
是。
他简单嘛，是吧？但是我又觉得，哎，我们录的话。还是真人，也许在什么之后，人家会觉得，哎，也许想听一个真人的，说不定就可以听听我们的，是不是？
对，所
哎，
以
下
我
次
就，
就好。
对，我觉得就是这是个阶段性的事情嘛，也许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了，那么这种事情还只有我们这个阶段的人可以做。
哎，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你说录下有什么影响力，这个倒是没有。就是我们，其实我现在越来越。也很放松嘛，就是这样，找个人录录。哎，就是前两天我不是约好了你，结果我这里
今
连
天。
续停了2天电。昨天我也约了一个叫林集团的，就是小林嘛，他，哎，他的话，哎，我这次来电了，哎，我还说挺好。然后呢，他说这9点行不行？他一会儿又停电了，我说他妈又录不上，连续就耽误了你们两个人，哎，等了半天。然
无
后，
所谓，我时间是很自由的，没什么。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变压器突然就不行了，很可能是空调的原因，或者又加上雷暴，又加上一直在下大雨，人家那个你打电话报修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哦，下这么大雨，人家也不来嘛，对吧？也
是
报
你
修，
自己家还是你们那一
不，我
片？
们这个区，小区，
哦。
我们这个小区就是人家可能来查了一下，反正怎么说啊，因为我是在一个莱芜嘛，就是济南市下属的一个区，这个区呢就比较偏远，就相当于村里就是了，就不，如果是市里的话，我相信它很快就修好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就是我总觉得啊，等到了用电高峰期，就是大家都开空调的时候，每年总要出这么几次事情，就大家都在开空调，然后它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可能电力老化或者什么，然后就跳闸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像这样那么久。一般情况下就是2、3个小时啊，他就给你搞好了。但这次实在太久了，可能也是下雨的原因。
对，
所
我
以，
们都是80后嘛，反正我小时候会这样。
对对对，但对大部分时间我这里也不这样。但是你说像停这么久的哦，还真的是第一次，真是第一次，很可能是烧了什么线路，又加上一直在下暴雨嘛，真的是暴雨。就是暴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这里排水不太好的话，那个电动车都被淹过去，就电动车停在那里啊，那电动车就被没过去70%-80%，就剩2个把。就
那莱芜你们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平的地方，还是是？
我算是山东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就莱芜啊，就是比其他的地方都要高。
那
即
就是说
使，
你们城市活动范围会有坡呀，这些是吗？
还算是比较平。但是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啊，我住的这个地方算是我们这里这个市里最高的地方吧， 接近最高的地方。
嗯，
但是它还是就是积水嘛，它主要下的太多了。
嗯，
就是我们这里我看过，就是山东省海拔最高的地方就是莱芜，然后像济南，你想想它是泉城嘛，泉城的话它肯定是地势低，然后那个水不都流出来嘛，对不对？
嗯。
但泰安的话，大家都觉得，哎，你肯定是有个泰山是比较高，但是平均还不是这个样子。就你开车的时候就有感觉嘛，你就会发现一直在下坡嘛。而且我们这里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说，因为现在修了路嘛，修了路的话，它没有说特别陡或者特别什么。比如说我经常去打羽毛球的那个地方，你可以就看到，你这样平视过去，就是前面的那个楼啊，大概是看到它的第七层、第八层，也就是说。
可以可以，有点像重庆的。
对对对，是有点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这样站在那个打羽毛球的地方，你那平视过去，就是看到它的第七层、第八层。但是你，但是它有一段距离嘛，可能就2公里左右。它长长的一个坡，骑自行车是能感觉出来的。但是，开车啊，像你这一脚油门，你其实感觉不太动，感觉不太出来。
你看我从小，你看我是四川泸州的，就是丘陵地带嘛。然后大学在重庆，就是大山嘛，大河，然后后来才来的北京，就是我从小就是在全是坡的地方生活，像我们那儿，比如说就没有人骑自行车，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里。
除非是那种就是说你是一个那种自行车队儿想锻炼身体这种，你要说通勤是没有人骑的。
对，因为你一会儿要扛着走嘛，是吧？
对，
爬不
我
上去了。
高中有同学，他为了锻炼身体就骑。上学的时候就是下坡特别爽，一脚都不用蹬，十几分钟到学校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就累的，就是呼哧喝喘的，就是那个大腿被震。
对对对，能知道，因为我去重庆啊，还是成都这边我都去过，对，能感觉出来啊，但是重庆的话，就是那个我不记得名字了，就是他的车呀什么的，就是在楼顶上嘛那个样子，
那无所谓那个名字，因为它到处都是这样的。所以
到处都这样是吧？
重庆
我一
楼
看。
特别高嘛，就是都是30层起。但实际上你在有一些地方看过去，它实际上你感觉也就个10层。但是进去之后你发现，哎，这后边一个大平台，这儿也可以算是1层。然后从这平台进去有个电梯，下去又是十几层。然后这个电梯呢，不光是这个住户是他们自己进出房子用的，很多人通勤也从这儿走。他就反而比较奇怪，然后在重庆，我在重庆都没开过车，因为我觉得太难了。因为我在老家开过，在云南或者其他地方都开过，在北京也开过，但是在重庆我没法开。一个是他们路都比较窄嘛，在那个山上修，然后岔路可能一个红绿灯过去一看，四五个起，有的七八个。然后他跟你说右转的时候，那是往坡下边那条路的右转，还是坡上边，还是平着的？这个我也不懂。然后他们变道的时候，因为老要变道嘛，就挤得特别厉害。哎呀，我就觉得重庆开车可是太难了，然后单行道又多。其他城市我见过乱的，比如贵阳，我觉得就很乱。但是他就是说，他可能是硬件上乱啊。然后重庆就是那种软硬兼施的乱，又难开又挤。我从来没在那开过，我有点怕。
是这样。
你像
那。
北京车多，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遵守规矩，而且它的路还都是比较横平竖直嘛，你反正去哪儿都还好，你开个导航基本上都能到。重庆我觉得有点困难。
对对对，反正3层嘛，对不对？三层。
对啊，
啊。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城市，除了你的老家，好莱坞我没去过，刚才提到的地方我都去过，比如我之前有一个工作。干过半年，就是在济南和那个北京两地跑。然后泰安，我去泰山的时候去过。刚才提到的地方，还正好都是我去过的。然后重庆，我上学嘛，就在那待了7年半。然后成都，我也待过2年。然后后来一直在北京就没动了。然后我爸的老家又是在云南，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地方就去的多嘛，就经常在这儿待。
你这样，可能就是你这样是比较好的，我是觉得，从这里到那里，然后都是到处都是亲戚，也有坏处，就是你到处都没有长久的朋友，是吧？
有
也
有，
有是吧？
比如说我初中的同学啊，
啊。
小学同学有一个，但前几年关系搞得不是很好，这，然后但是初中同学都还频繁联系，比如基本上每天，然后高中同学比较少吧，然后大学同学也是经常联系，因为我大学同学，哎呀，反正前几年好多在北京的，然后现在不在北京，就是在北京的人越来越少了。
啊、哦，对对对，哎，你现在是在哪？你现在是在成都还是重庆？
北京，
哎，你现在是在北京是吧？哦，这比较好。
因为我女朋友是北京的，所以就是唯一我在北京的原因就这个。
哦，那可以啊，那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嘛，对不对？
对，就是情感上嘛。然后我实际上在哪儿待，我自己完全无所谓。你现在让我去津巴布韦，只要能网购，我也可以啊。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因为我哪儿我都没有特别喜欢。就是你比如让我常待的话，我能选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因为
啊，
有人嘛，然后云南我爸的老家嘛，也有兄弟姐妹，然后要不就是重庆，也许可以，因为重庆我比较喜欢。
哦，是，那主要是也是待的久吧，哈，也算是。
还有就是那个城市的性格我很喜欢。
哦，
北京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太不方便了，所以如果是我一个人，我肯定不会在北京。
哦，但北京太大了嘛，哈，就觉得。
大，然后因为我是非常宅的啊，我是不出门
啊，
的，就是我有事儿我都不一定出门，只有那种必须得干的事儿我才出门。然后比如我可能一个星期都不离开我这个小区，就是在边上超市买点东西，就是这样。
啊，是这样。
因为我也不上班，然后我如果有工作我就在家里做，然后也没有硬性的工作，就是我就是
你
很
这种
自由
生
吧。
活很潇洒，很潇洒，很自由。
哎呀，也许有些人觉得还行吧，就是和特别忙的人比，但是我觉得都差不多。反正我已经很多年，从疫情开始吧，到现在，就
啊，
是我基本上每天都没有做我不想做的事情，已经5、6年、6、7年了吧。
啊，
但是说出来，有些人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自己觉得都差不多吧。我还挺想有个稳定工作呢，但是没有。
哎呀，稳定工作怎么说呀？你稳定工作有可能要去坐班呀，你每天都要去挤这个，是吧？
是，就是都各有利弊吧。反正
对对。
我自己这样，我现在，你比如我没结婚，也没小孩，我现在41嘛，我们都八零后，
啊
也没小孩，我觉得就是压力比较小，所以挣钱这上面，我已经很久没挣钱了，我也不是特别有所谓。
啊，嗯，
然
主
后
要
呢，
是家底厚嘛，肯定是可以
不是
的。
不是，我是就是城市里边普通家庭，家里没有什么能特别支持我的，那点存款可能就是说大家生个病就完了，就是这样。
啊。
我这咋说呢？就是反正我没有特
对。
别在乎这些事情吧，可能我也不知道。
是我能理解的是这样，因为你如果是自己，并且你没有小孩的话，在大城市，包括北京啊，因为北京我也待过嘛，然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是蛮低的，但如果你有房子的话就更低，就连房租都不用出嘛，
我在这边这个房子是我女朋友她。大姑和他爸共同的，然后他爸这边肯定就不用给了嘛。然后呢，就是他大姑这边，我们就相当于交一半的房租，也就象征性的不多。然后吃饭的话，我都是自己做，占60%-70%以上吧，70-80%，所以
对
吃
对
饭
对，
花不了多少钱。然后就是日常开支。
其实日常开支的话呢，那大城市中实际上是更便宜一些。
我觉得是，你比如买衣服，像我老家买的话，同样一个品牌，它是不打折的。北京那都，那就是你
对
去一
对，
个那种就是有专门打折的地方嘛，那都很便宜，随便选嘛。
对，
然后
我。
吃的话，菜价好像我妈说，好像经常觉得比泸州还便宜一点。
是，就是在很大的城市中，反而吃的会比较便宜嘛。以前我在北京也待过，甚至包括豆腐啊，豆腐皮这些，因为我以前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豆腐，叫我忘了叫什么店啊，什么什么高碑店豆腐还是叫什么，
高碑店，
是吧？对对对，我就去买那个高碑店豆腐，我发现它又好吃又便宜。
他那个好像经常会做成豆腐干，切成丝儿啊那种。
哎，对对对，它捆起来哦，
啊，对，
我特别喜欢吃，我就是把它当什么当零食吃。
对，它特别适合凉拌，然后它后边是没切断的，是那种吗？
对对对，其他地方我都没见过，我就喜欢吃那个东西。以前的时候还老是吃，其他地方真没有。
那你喜欢吃豆腐，云南也推荐你去，就是我老家那边在红河州嘛，也就是出那个过桥米线的地方。然后他们那边做豆腐也是很有名的，什么包浆豆腐，反正就是那个地方叫，我看啊，叫什么？哎呀，突然一下忘了，反正那儿出很多豆腐。然后我觉得云南那边，哎，就咋说呢？我要在北京啊，你要不上班，你才能够真正享受这个城市的一些便利和好处。然后在云南那些地方吧，像我老家，就是除了经济不好，什么都好。如果你对这个经济和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那个地方待着是非常舒服的。生活压力，只要你不跟人比的话，生活压力很低，因为他们在城，就市里边租房子可能几百块钱，然后吃的吧，你随便吃，又便宜又好。
哎，那说起云南来，因为我真的还没去过云南嘞。想想，你吃蘑菇吗？人家不说那里吃蘑菇很牛逼？
太容易了，因为我妹就开馆子的，然后我们去楚雄啊，这些都很近嘛，什么松露这些都多得不得了。然后你到6、7月份过去，我看现在，哎，现在正是时候，或者再晚一点，现在过去的话，那正好有蘑菇宴呀，他们会拿鸡汤，然后炖火腿，然后那一大锅里边全是各种蘑菇，价钱就不一样嘛，你随便选。然后早上还有蘑菇的米线，然后在那边。就是说，蘑菇他们指的都是那种平常的不好的蘑菇，我们认为的那种值得吃的蘑菇，他们都叫菌子。他们会把这个名字叫菌子，就叫菌子米线、菌子的火锅。你看见菌子的，那就是说正儿八经是严格选的好菌子
是
的。
这
我
样。
现在手边上就有一瓶特别好的鸡枞，油炸的就很香，我就现在正拿着呢。因为我刚刚在这儿吃东西，就是那边确实是生活，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比如我在那边吧，我比如说，假如说我只有个几千块钱存款，我就过去，然后我妹开馆子的，然后旁边呢是一个教小孩画画的画室，就是我今年的春节嘛。然后我不是学画画的吗？我很久没画画了，但在那个地方那些材料都齐，然后我就说，你这就算个租金吧，我每天在这儿画画，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跟我女朋友先去哪儿找个米线吃，因为那儿米线都很好。然后吃完了，哎，然后就去那画室画会儿画，画了之后，然后中午我们随便找点吃的，几十块钱2个人都吃不完，有可能。因为那边是各种就是粉儿啊卷的呀，然后他们又边境嘛，挨着那个东南亚那边，比如越南是接壤的，这直接从桥走过去，然后少数民族又多，吃的是很多选择的。然后回来之后下午。你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因为那边周围都是山，然后也有河，也有湖。然后你再想画画了，然后画到晚上，然后又再然后到晚饭了，我妹又叫我去吃饭，然后点几个菜，然后吃完了，然后晚上再去画会儿就回去睡觉，觉得每天还挺充实的。
对呀，我觉得你这个生活确实好。
哎呦，不，那只是春节的一小段时间啊。但是因为长期不挣钱，你肯定。那个心底里边、潜意识里边，你还是为这事儿会多少有些焦虑的嘛。虽然我没有那个，就是为这个事情非常的难受，但是你多少还是会考虑这个事儿的。因为前几年挣了点钱，有存款用到去年就用完了，用完了现在我也没怎么挣。然后，但是呢，就拖着呗。我不是特别那个上心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总能多少挣一点点吧，反正够活。只是你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了，然后我现在也没什么想特别买的，就还好吧。
这已经很好了，这已经是大部分人达不到的。因为我是因为有小孩嘛，有小孩好像就是，一旦有了小孩，你这个好日子就到头了嘛。
我能理解，我想象过是这样
真的是，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比如说你在北京。然后呢，你有个小孩，然后呢，你就想想，哎，要不要去海淀买个房子？因为那里的教育好像比较好，或者去
那
西
这
城，
就是有
是不
钱
是？
的，这
对
就
对。
是有钱的。我认识的呀，好多其实之前在北京，他们都说，因为我学画画的嘛，好多朋友都在这边要画画，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比较远的地方租个工作室，
啊，
有可能画卖的还挺好啊。然后年纪上来了，想要小孩儿。然后有了小孩之后呢，大多数的小孩是不能在北京上得了户口的嘛，有的就回老家了，有的去
啊，
其他城市了。然后我还认识一对，他们是准备移民加拿大，为什么呢？就是两口子他们都是东北的，
嗯。
那个女的是在这边卖银器，卖那种就是英国那边的，就是上不了拍卖行，没那么好的银器。然后他那边呢有一个姐就跟他寄过来，他在网上就是什么小红书啊，反正这种地方卖。
嗯
然后男的呢是做设计的，就是电脑的那些设计。然后两口子就是比我还小一些吧。然后他们结了婚之后就有小孩儿，本来他们完全没有想就是移民的意思嘛。然后他小孩现在面临要上学的问题，他小孩现在已经4、5、6岁了，到现在
啊，
为
要
止，
开始了。
对，没有一天上过学，因为他们去不了。然后现在，后来他们就找了一个那个学校，好像是小学还是啥的，说你没有北京户口，可以来我们这儿上。他们终于小孩可以上学了，这是个好事嘛。但有一个规定，那规定是啥呢？你不是北京户口的小孩，上学坐校车的时候没有位置，你只能站着。你当时我那个朋友一听，觉得这绝对不可能呀，就是这个，你从小这个小孩心里就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因为
对。
这件事情作为导火索和这一系列以后，这个他们就是去前年就办移民，这准备就要
离
走
开
了，
了是吧？对，
就是因为这个唯一的这个事情，
啊，
就
这
是因
我
为小
能
孩
理
上
解。
学，因为他当时觉得这就是说你校车就因为户口这小孩不能坐，你看你比如说。那，比如说这个小孩上车的时候，那位置是空的，我坐着了，然后来了北京的，然后一查户口，你还起来让吗？是这个意思吗？他就觉得这实在是难以接受，你知道吗？
是，其实是这个样子。啊，很多以前的时候我在北京待过嘛，我给算是稍微了解一点，我给他们这些农民工的，在大兴，你肯定知道大兴那一边嘛，大
知
兴
道，
那
离我
边，
很近。
啊，对，在大兴那一边的话，是有那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吧，就是那里，也是没法上学嘛，没法上学的话，就有一些公益组织啊，以前的时候还是有公益组织的。就找了一些学生嘛，那时候我还是又年轻又闲着没事哈，我也去当老师，教他们一些，但只教数学嘛，你想想这怎么我再差我教小学数学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这种事
反
儿
正，
善莫大焉呀。
对，就是去教这个嘛。后来他们，就是他其实是一种系统性的歧视嘛。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教的那些人很多的家长是在那里做什么，就是。他只有两种途径嘛，其实是一种途径，就是他们早晚要离开北京，就是整
是
个
的，
北京可以是他们建设的，他们很多人就是在那里做这个，以前的时候房子是比较好嘛，盖房子嘛，盖房子，还有一部分是就是那边叫大红门吧，菜市场，你应该知道是吧？大红门那个菜市场，为什么那里的菜这么便宜？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在那里嘛，他们的薪水实际上非常少。然后大红门菜市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反正我去过，就是那个卡车，就几十辆、上百辆的，就不停的向你运菜啊，水果菜，好，因为北京人多嘛，可能有1000多万是吧？我不清楚有1000万吧，
肯定有啊。
对，1000多万，因为他那边是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嘛，然后那里的人就在那里干活，他们的小孩要么就是在老家里是爷爷奶奶带嘛。要么就跟着他们没学上，我当时也是有一点，就是学校里嘛，也是说你可以去教一下，但是我就坐公交车嘛，我记得是坐300路吧，我不清楚现在还是不是300路，就走三环嘛，三环转一圈，再怎么转车我都记不得了，以前我还蛮记得的，以前呢那时候还没有地铁通大兴，或者通了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反正我都是坐那个。坐公交车去，坐一个多小时吧，要，
哎呦，
反正
这
我觉
是
得是，
义务的吗？
对呀，就那时候一周我大概去上3、4次课吧，就教他们数学，
哎呀，这
然
是
后
做了很好的事情啊。
以前的时候我是有点就是说，其实也跟录电台差不多吧哈，就是说就喜欢干一些这种闲事嘛，
我觉得
然后
挺
就
好的呀，
然后当时。 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了，就他们永远不可能在那边考试嘛。
嗯，
就是他们住，他们的命运其实跟我命运差不多，就是离开北京嘛。就是他去国外，甚至就是他的父母去学一个厨师或者是学一个理发，他只是没有这个途径，他就可以去日本。他拿到日本公民的这个难度要比拿到北京的要低，而且低很多。
应该是
低非常非常的，就像是你说你这个加拿大朋友，他到了加拿大去拿到加拿大的国籍，比在留在北京拿到北京的户口要简单，因为北京的户口太难了嘛。
应该是你像我姐，她一去加拿大十好几年了，之前她也一直就是在问我去不去嘛。我哎，之前想去，就疫情期间有点想去，然后后来逐渐又淡了，因为我一个年纪大了，你去了移民间会导致家里边你照顾，也不是说家里照顾不上吧，我也不是纯粹这么有责任感，就是你就觉得整个事不好办，你父母啊
啊，
我女朋友的母亲啊这些都在这边，就很难弄。
哎，对对对。
然后我还有朋友，他是之前是移到有两个移西班牙的，一对是拉拉，一对是 gay。
啊啊，
拉拉那对都。他们本来也是不想移的，然后拉拉在中国不能结婚不能有小孩嘛，然后他们就是当时就想出国去怀个小孩，然后他们就是哪个国家能怀就移哪个国家，然后美国因为太严格了去不了，他们后来选的就是西班牙，但是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在那边找的精子库里边的这个男性提供者，他不能是金发碧眼的，就是因为你是黄种人嘛。
哦哦，
你金发碧眼的精子是不给你的，所以他找了一个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反正一看就不是，就是那个小孩相当于就是混血嘛，就完全能看出来是一个混血，然后是那种眉眼很深很浓，然后皮肤偏黑的那种，但是具体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反正你就是不能金发碧眼的。后来当然他们后来又离婚了，然后我那朋友又回来了，然后现在刚走一对，是一对 gay 嘛，他们也是觉得中国的环境，哎，这能说吗？这些事儿
啊，可以，应该可以啊。到时候
他们反正受不了嘛。
对，
但是不是因为他们是 gay 这个身份啊，他就是觉得这些环境，因为其实
每个人需求点是不同的，我能非常非常能理解嘛。
嗯，
有的人就是说他可能在国外，也就是说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说，还不如在国内嘛。比如说国内有的搞个科长处长，他还是离开了嘛。就是他每个人追求是不同的嘛，有的人是追求自由一点，比如说上 YouTube 或者是什么哈，每个人追求是不同的，我们很难说一个维度去看这个事情。后来的话，我越来越觉得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在惠普的，惠普还蛮好了，是吧？
对，
我觉得还蛮好了，他已经做到了中上层了嘛。
嗯，是很好，
真的是中上层了。他离开了嘛，他离开中国这边，他去加拿大的叫温哥华那一边有一个叫一个小岛，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叫王子岛，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叫王子岛，就他那个岛上要坐船过去嘛，就一个岛，然后要坐船过去，他没有说有汽车呀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坐这个船，他就在岛上买了一个房子，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呀，做那个刷墙啊，做木头的房子地板，这一切他并没有，就是赚钱肯定比在中国这边少很多。
少吗？
少很多。
刷墙，哦，你说和惠普比啊？
对，和惠普这边，
那
我是说仅仅跟他比嘛，他在中国这边已经做到了一个小地区的很牛逼的一个了，一年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多少钱，反正很富有了，但他去之后我还是能感觉到他还是蛮开心的嘛，在这边可能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某种压力，他就放弃了这个惠普，然后去那边刷墙。以前呢，就是刚去的那几年，因为我还跟他联系还蛮多的，后来的话啊，就在 Twitter 上，哎呀，我也不太上了，最主要的是
对，
你这个人都是这样嘛，你不太上，比如说隔个半年不联系，再隔个一年不联系，第二年就不想联系了。因为太冒昧了嘛，因为他已经开始了新生活，而且我也感觉跟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就是渐渐的，有时候我还能看到他，我就这样看一下，但是我也没有再继续追踪他嘛。 反正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需求点是不同，就是很多人就仅仅是从钱呀从什么上，其实我觉得那都是不对的，因为他就选择了一个那样的岛，跟他的老婆嘛也是跟你一样是没有要小孩的，就是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我看他也有个车，我说其实以前的时候他买了一个那个就是房车嘛，就国外的话房车是比较的，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国内好方便不方便，我也是瞎说，看起来在国外的话是比较方便了。他说有专门充电的，有专门给房车的这种就是车站，那这露营地啊这些都有的，都非常非常方便。他们就在加拿大那一边啊，然后在美国那一边就这样开着，然后两口子他一个工作是除了弄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工作是那个修防火林啊。其实防火林巨简单，是怎么修啊，就是拿着电锯给你比如说50米把这树木全给清掉。防火林就是你烧起来，我知道有50米空间你烧不过去嘛，就堵这个。就修这些东西，因为加拿大他那一边可能就是怎么修吧，我也是看他在发 Twitter 这样子，还这么多年不联系了，我不清楚现在还在做什么。大概就是做这个，
和自然接触的工作和机会很多。你像我姐回来，我问她，我说你觉得这个中国和那边最大不一样是啥？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嘛。
对对对，
她就说中国就是太吵了，哪儿都特别的吵闹。她说加拿大就很安静啊。然后包括我以前初中喜欢那个女的，她是很早很早，她可能高中大学就反正好早了。就移过去了，然后后来碰见了，我问他，我说你每天都是什么运动啊？因为我们运动打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桌球普遍是这种嘛。他说我们滑雪啊这些他比较喜欢，你说这那以前你听说滑雪是觉得这离我，而且我有南方人嘛，雪都没怎么见，我就觉得他们每天干这个。然后我姐经常就是到处出去采蘑菇
啊，
就到处采蘑菇。然后他说了一点特别吸引人的，他说养老这个问题
啊，
他说那个老年人啊，就是他们都配了那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医院或者社工吧，是全免费的，就是即使这个人已经瘫痪了，每天会派一个人推你出去，就是去户外转遛弯，而且时间可能还不短，然后就是你一步都不能走，外边都已经是风雨交加了，当然那个特别严酷，就是说那雪特别厚，他依旧会推着你去公园里边转的。他说这些可以解决很，因为我姐应该是有个小50了吧，快50了，这些问题对她来说就是比较那个
现实了嘛，
对，就很现实嘛。然后她又有个小孩，然后她二婚那个男的也带了个女儿，然后我姨妈的弟也去投靠她去了，就是我姐是我爸这边的，然后我弟是我妈那边的，我弟是因为十几岁的时候自闭症，在他自己的卧室，可能有个好几年都不出，只是除了上厕所出来吃饭出来一下，然后一句话不说那种。然后后来他就是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画画和离开，就是他就去加拿大。然后他后来反正跟他妈反馈还有我姐觉得他在那边状态比国内好很多。他在国内，你想他十几岁初二的时候就自闭，一直到二十几岁走，相当于有个小十年或者十年吧，他什么都不会啊，他没有出过门，你知道吧，他唯一出门可能就是下去剪个头发，然后就回来了。然后到后期好一点可以跟他爸妈出去吃个饭，但是都是非常快就回去。然后这现在去加拿大说好像好一点吧，因为他离开了原来那个环境，
可能啊，因为咱们这里你说太吵也是应该的嘛，因为加拿大总共3000万人吧，那么大的地方，是啊，那么那个什么东西吧。
所以我姐的爸妈过去很难受，找不到人打麻将，
对对对，
你知道他们七十几岁的人也没任何娱乐，你知道吧，然后也没被杨永信电过，他们去哪儿就是打麻将，他们哎呦我觉得很无聊啊，就是就是这个他们瘾太大了，就是我每次见到他们就是在打麻将，不管我是在老家见到，在云南见到，在任何地方见到，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出去去公园转一圈吧，他们得把麻将拿着，然后找个石头凳子，然后几个人又开始打。
哦，看起
然后
来这
我们一家人是不挨打的，但是因为那姑妈是大姐嘛，所以
个，
也一说大家都得给个面子，反正因为人多嘛，你就怎么都得凑一桌。反正我就觉得他们去哪儿都打麻将，然后他们去加拿大就很难找到人打麻将。我姐也是，就是以前在重庆嘛，就是天天打麻将，特别爱玩，你知道吧？她连一对龙凤胎都给玩掉了。然后
呀。
后来跟那男的离了婚之后，去了加拿大，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国外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呀，你知道吧？" 他也是打开了他的那个。
是，其实是什么呀？就咱们这边，就刚去啊，文化是非常不同的，而且也没人带你。有人带你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国外的酒吧文化非常非常丰富。只是咱们这边没人带你啊，也不上道，也不知道怎么去玩。
对，像
那边酒吧是非常非常，
我姐就开了个酒吧，但是她就是说，反正加拿大那边就比较，就社会会比较稳固嘛。她就说，这个区域只能开2个超市，因为她算了一下人口啊，这个人流量啊这些，那么你就不能说你想开就开。但是如果一旦你有这个，就是说
执
有这个
照
资格
了
开的话，
哈，
你肯定就能养活自己，但是你也没法发财。
对，实际上是这个样，因为中国这边非常不一样嘛。中国这边就是，我经常，怎么说呀？以前我在说移民的时候，我经常是这样说嘛，就是移民，如果你想发财的话，你如果想发财的话哦，你如果在中国也没有发到财，那你去国外也发不了财。为什么？因为中国是法律最不健全，你可以做任何恶心事情。
对，
你
可
如
以
果
不择
这都
手
没有
段。
让你发财，那你去国外，哇，你动不动就犯法了，动不动就违法了，你更发不了财，真的是这样。
对，但是你如果要过一个舒适的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哎，对，在那边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就是，你是一个在超市里的，比如说加拿大这边，你去超市里工作的，好吧？那个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普通的教授啊，咱不说顶级的，哎，他的工资比你高不了那么多。就是说，高不了太多太多的，就是你在这里收银员，哎，他高你个2倍多，可能3倍，但是呢，又加上你说我生了3个孩子，妈，政府一下退给你很多税，然后呢，你这样一平均，哎，也不错，真的是很不错。对，他是一个比较平均的，但是你如果说像在中国这边啊，你说你一下子暴富，我怎么去送个礼啊，让人家批给我一片地啊，或者是那座山，我要采石头，我要拿下这个采石证出来，把山给砸了个稀巴烂，然后卖给建筑工地，这种可以暴富的，这个在加拿大你是做不到，但在中国的话是可以做到的。你说我拿到了一个证，然后我送礼送了很多，然后你如果在中国都富不了哈，在国外几乎是不大可能富的，真的是这样。
哎呀，主要是有一些钱和有一些事儿，我觉得很多人他也不愿意做嘛。
对，
比如我现在非要多挣一些钱，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一点吧，至少可以比现在好。但是很多事儿不想做，一个是因为懒啊，我不想做那种强迫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你说好听点就是道德上你也不是特别允许。
对，哎，其实还是有一点，就是最主要的是你还是比较舒服，主要是没有小孩。你没有小孩的话，你就是自己嘛，你跟女朋友就是两个人吃也吃不了多少嘛，对不对？
吃得了啥？吃不
哎，
了啥？我女朋友吃素的，她更不花钱。
对，就真的是你基本上就是玩也，你说你能玩什么呀？你这个后海酒吧去多了也不想去了，对不对？
我从来不去酒吧，我不喝酒，
啊。
然后我也不出去玩，我不会在外边找乐子那种。我家里边就很多事儿了，虽然我每天钱不挣吧，我还就是我总有事儿做，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觉得挺好的。
对，我以前我记得你说你在家里做衣服是吧？
我这2年是在缝衣服，然后现在都有时候有人问的话，还可以卖一点。
这我很佩服你啊！我说这个，我第一次知道有人哎在家里做衣服。
我觉得不是很难，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啊，就是你要到会做。我觉得是普通人都能达到的，
哎，对，我相信这一点，因
对。
为
但是
你，
你要做的厉害，我觉得需要天赋加时间。
因为以前咱们小时候不都是裁缝做衣服嘛，去量一下是吧？然后呢，我记得量了之后，你如果着急的话，他可能有几个小时就给你做出来，然后拿个粉笔在那个上面画，对吧？画
几个
几
小时
下
做那种，那他应该就做的不好。我做一件衣服，反正还是得那个2、3天吧，有的得
子。
做半个月。
就是那种专门的裁缝，就是很，他就是做那几套嘛，小孩。
对对对，
我还记得我妈妈带着我去做衣服，说要做一个什么，那时候我们小孩嘛，农村啊，就喜欢做军装嘛，就是解放军的那种衣服嘛，就买那种布，我不知道叫什么卡迪卡色，我不清楚啊，反正是那种布，然后就几个小时，说你今天上午去弄了，晚上就可以了，晚上就可以去拿。
哎，那他还是做的比较熟了。
对对对，他专门从事这个嘛，对不对？
嗯，他肯定是很熟。
对，
嗯，
哎，反正但是你这样一说，哎呦，你要做衣服，我还觉得还是比较牛逼吧。我第一次知道，因为你做衣服肯定是因为爱好嘛，因为拼多多上的衣服这么便宜。
嗯，因为我对这些还，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嘛，我还有点要求，然后。你要买，就是我买我自己喜欢的衣服，我觉得一个是他们不能完全按照我的样子来做嘛，
嗯，
然后又很贵，那我觉得我买那个很好的面料，
嗯，
顶多就是几百块钱，但是我再做出来的话可以跟他差不多，我觉得那就自己做咯。然后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个创造性的事情嘛。
对对
对，因为我不会，
你搞艺术的，
哎，也不是了，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其实跟编程也有类似的地方嘛。因为我就像我生活也是，我是非常没有计划的人嘛。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叫 improvise， 包括做音乐的时候也是，就是即兴嘛。
嗯，
我到这儿了之后，我觉得哎，这儿可能会加一个兜，这个地方应该要多个扣子，或者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开。嗯，我会，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比结果更，就一个衣服做完，我现在可能有很多衣服了，我可能穿着都特别少啊，然后，但是我还是在不断的做，包括帽子啊、包啊这些，我会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也很像我以前学素描，你看见一个东西，你得把它组织出来之后，
嗯，
你把它形成一个整体，就像一堆线和一堆布，它可能看起来很破，但最后做出来它是一个东西。然后写程序我也纯粹是即兴，因为我做声音比较多嘛，后来也做图，就是我写程序不是做那种很应用的，我都是做那种比如说演出的那种，你比如说叫 audio visual， 就是你用程序来控制声音和画面同时的，那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怎么安排，我打开之后我用的那个是一个图形编程的东西，但是也是里边也要写代码的，就是在方块里边封装了代码，然后再把方块像那个数据流这么连起来那种。你会写效果呀，你会写那个表达式呀，你会做判断呀，然后你用线性代数的这些一点知识来做图像，然后声音会用一些加减乘除傅立叶，然后我也不会预设它结果怎么样，然后我写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进展了。然后就一直这么写，有的程序我写了好几年，就是它永远都不会完。反正我觉得这事本身是挺有意思的。
啊，嗯，对对对，你这样说，我也是，我写程序是因为什么？我写程序大部分是因为我以此为生啊。其实我写代码就是人家客户要求的，然后项目经理忽悠出来的，然后跟我们说个大体。反而是我们跟你是不同嘛。其实程序这个东西跟你画画一样，一幅画永远都画不完嘛，对不对？
对，你可以不画完，
你永远都画不完嘛。一幅画你有的是嘛，你素描你画呗，程序也是这个样子，你就画呗，你就写呗。但是呢，对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给搞完，然后告诉他这玩意完美了。
啊，
真的是。
当我要用程序挣钱的时候，我就是面临你这个情况。
对对。
就是甲方会说，哎，你看我们要一个类似这种效果的，这个人过来之后怎么摸一下怎么动一下，这个东西就开始转，然后那边就开始闪，这声音就怎么样，然后这种活呢，对我来说就比较就是说行政上和沟通上会非常异常的难，但是程序本身恰恰是十分简单的。
嗯，
因为他要的那个东西都非常明确，然后我就会找做动画的人，然后做硬件的人，之前我还做这些的时候，我都没在你这群里嘛，不然的话找个做硬件的人应该很方便了，你知道吧，就是写单片机的程序嘛。
啊啊，
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有时候那个活儿东西很多的话，你又控制灯，又控制传感器，又控制控制器，然后你又要做图像，又要做声音，然后有交互， 我一个人可能就不够的话，我也会找人来一起做。以前我也有一个哥们儿，就一直一起，我找他做的。现在他都去深圳那边了。然后，当然现在我也很少有这种活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嘛。现在大家都忙着吃饭，所以我甲方都有的欠着我钱的倒闭的，都没办法。我们就是属于乙方、丙方这种，你知道吧？因为你比如说有那种博物馆的东西，一个馆修好了，主要是陈列嘛。比如说那个二里头，那个河南那个，然后里边主要都是些罐子呀，那些各种各样挖出来的东西。然后有几个展箱呢，他们就会是这种交互来跟你说这些东西的这个过程，然后当时的植被、这个地理的变迁，它可能需要一些交互和影像，把它做得像游戏一样来给你灌输这个知识，或者说让小孩来看的吧，就这种。那这种活儿你就牵涉到很多东西，你比如你预埋那些线的时候，就得跟装修的人就开始联系了，然后到后来你啥时候进场调试。哎呦，反正也是特别烦人。东西很简单，就是说这些东西在实验室里边做，可能就是个一天两天就做完了。但是你到现场那不一样，那工人一刀过去，线断了在墙里边呢，你就爬二楼去，然后把那线全部给拆了。然后那些线你知道几百根，又是按二进制来排的，你就得慢慢去算一下它在哪个，就这个灯光在哪个盒子上呀，在这个盒子上。哎，然后你再去看一眼，然后就是这种事儿。然后你比如说他们。因为就每个人他干活的时候，他都不是按照那个事先商量好的时间线走的。本来流程按照这么走的话，大家干起来会比较简单愉快。但是呢，工程的效率就很低，所以很多人都是前赶后赶，前期没做压后期。所以本来在该我们进场那个时间呢，头一波的人可能还没弄完呢，或者下一波的人又提前来了。那你说这设备进去，一个投影仪可能好几万、十几万、20几万的都有。你那全是灰在那聚那东西，又有毒那个气，你知道吧？又全是灰，那投影仪可能就会要坏啊，这样的，你就整得特别麻烦的一些事儿，你知道吧？
实际上是这样。你说起这个甲方来，甲方不就这样？我们是那个电信行业的嘛，电信行业也跟你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当然了，他们发现了甲方越干活，甲方最好就是不要吱声，
别管。
那个活就会比较容易干。如果甲方一旦想进去要搞点事情啊，这个活就难干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有一个甲方，他就是。他不太懂嘛，但是他又想耍一下自己的权威，他就说：“哎，这个公司来了吗？来了，你为什么时间干完？他妈，你比如说我要装个路由器，或者是装一个这个UPS，谁知道你这个线路谁知道哪天干完嘛？然后大家呢就会估一个数字嘛，2天是吧？他就说好，2天必须干完。实际上他人家2天也可以说干完，也可以说没干完。你也知道这种工作总是可以在好与不好之间嘛，对
这
吧？”
个东西怎么是个玩的定义？
对，就是这样啊。最后呢，你整出来一大堆，发现哦，这个磁带啊又没装，我那个磁盘没有装好的，电路没有走好的，哎，后来的话，我们做这个电信也是这个样子吧。你就会发
而
现，
且，
哎，跟现实不一样，跟纸上跟现实中非常非常不一样。
对，所以就是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做自己的东西的展览呀，或者说做自己的程序，这样没有人会来要求你，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甲方了。我就是我要求还是挺细致、挺高的吧。我自己都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甲方了，然后还有另一个权力比我大的甲方来给我制造一些我根本不在意的事情的困难，比如他非要这个东西动得多一点，变得红一点。他无非就是当时看了心血来潮来一句，但是人也说了啊，你这个作为乙方吧，你也得配合，就搞这件事儿。然后你知道程序，你一动表面，可能下边是一坨冰山啊。这种事情就特别烦人。你比如那个时间线都写完了，动画是这么走的，哎呀，这个地方再多个机器人就好了，你知道吧？对于他们来说是个画面上面加一帧，但是你程序上面写起来，那流程完全就是乱了。
尤其是啊，反正我们是经常这样讲，如果这程序在跑，你就别优化它，你不要去瞎搞啊。有
对，
很多程序员不都是这样嘛，就觉得不行，我要改一下代码，结果一改啊，完蛋了。
哎，但是那个你说这个情况吧，是你们那种应用的，因为它里边的东西看不见，你要的是一个沟通的结果，或者说一个实际的效用。 我们这个是图和声音在那儿的。
哦，
他非得在这地方，哎，你这跟我加一个 logo， 或这个房子怎么改一改？那中间可能牵涉的东西，你就要把动画的人、那个程序的人、声音的人全部都在一起又来说一遍，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还是喜欢做自己的东西，就是即使他可能不挣钱啊，但是他可以按照我的想法来做。就像上次我们微信里面说过嘛，就是我为什么写程序，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自己就是神，我觉得这是写程序最重要，对，就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那个程序打开就是一片空白嘛。然后它这个软件就是叫 Max MSP， 其实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发明了这个语言。然后打开之后呢，你可以干任何跟声音和视频，当然你要做算术也可以，甚至它能写程序上 App Store， 但是就是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艺术家或者设计师用的比较多吧。你只要是做音频视频交互方面的事情，你都可以用它。但打开的时候它就没有给你任何限制，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想要写规则了。但就像上帝写了一个规则，就是比如说引力的规则是吧，像这种规则，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就跟神一样，但是我这个地方可能规则不是引力，而是比如说两个球在什么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嘛，或者它是一个纯粹抽象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具体一点，像那个什么生命游戏啊、语言包自动机啊，这些我觉得都特别牛逼。就是这种完全掌控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现实生活里边吧，我觉得有一大半的事情你是掌握不了的。比如说你什么都安排好了，就是来个地震是吧？明天来一个，明天核爆了，你也不知道俄罗斯他妈按不按那按钮，你也不知道特朗普是不是神经病。但是在程序这个宇宙里边，真的是一丝一毫完全都是你可以掌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于我的感受上来说是很重要的，它的乐趣也在这里。
嗯，对对对，它创造了一个那个什么，你就是这个软件中的上帝。
对啊，我就是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然后至于那个图好不好看，那个声音听起来怎么样，这件事儿可能对我来说还是次要一点。然后包括编程对世界观我觉得影响挺大的，因为以前是学画画嘛，然后接触的都是物理的颜料呀，或者说就是很现实里边的东西嘛。然后编程之后，就是这个事情对我的那个冲击还是很大的，对世界观啊这些的改变。你甚至会觉得这个宇宙就算就像那个 Stephen Wolfram 说的一样，他即便这个宇宙是他说的是 computing 出来的，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而且也许那行最初始的那个规则也许是十分简单的，只是变迭代到后边之后显就是有了很多细分的规则了嘛，是吧？它就变得就是宇宙万物都出现了。但是可能它最开始那个规则就一行两行，十分简单。然后我们理解的量子力学啊，包括这些引力、重力、光速啊这些，其实就是细分下来的一个小的规则，我们要推到最上面去还是太难了。
对对，你说的这个理论其实叫模拟宇宙理论嘛。他就是讲的，哎，我们这个世界非常非常有可能是一个更高一级的文明创造的。他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些，就是他说为什么这么巧嘛，很多的你包括牛顿啊、爱因斯坦还有就是这些人最终都相信了一个上帝嘛，并不是创造那个上帝，而是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能是存在的嘛。他是讲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外星人嘛，就是一种可能是他设定的你就是找不到他嘛。
嗯，
其次他设定了一个就是光速太慢了嘛，对整个宇宙来说太慢了嘛。哎，我觉得哎，这个模拟宇宙包括也拍了很多电影嘛，包括就是西部世界啊，你看没看，你看美剧吗？西部世界
看过第一季的一些，我知道
他
就是虚拟了一个世界。
对，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嘛，包括黑客帝国也是嘛，对不对？
啊，对对，
他就讲的，哎，很多很多的那个参数啊，就是被调试过的，非常非常精巧。
对，
如果你
包括这个就是地球离太阳的这个距离，
对对对，包括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还有月球与地球的距离，正好是一模一样的嘛。
就是说
400倍嘛，是吧？还是多少来？
就是说，如果这个地球和太阳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系的这个大小是一个足球场的这个宽度的话， 那么这个地球离太阳适合的距离只有拿刻刀在那个草皮上拉一根线这么宽、多出去要不太热要不太凉，我们就正好在刻刀的那根线上、那根线里面，就是精确到这个程度。当然因为宇宙可能是无限的，所以这种小概率事件也可能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被设计的嘛，因为你第一推动力要大爆炸之前，就即便大爆炸，这个你无法解释嘛，就是说你无法想，至少你无法想象人类到不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许到宇宙灭亡都很难达到这一点。
嗯，还有就是，反正既然我们这样谈了，我以前也这样，我在电台也说过，我经常去看一些这种量子的那个东西嘛，量子物理也是闲得蛋疼嘛、你也不花钱就看这个量子物理。他们是讲的哈，就是咱们这里不是有个普朗克常数嘛，普朗克单位嘛，包括能量啊，就是说我是一份一份的，就是有个我忘记那个科学家叫谁了哈，就是他认为是设计出来的，他就认为是这个叫什么我忘记了，他就讲的是。这个普朗克啊类似于一个像素。就是呢它并不是完全连续的，就是类似于那么一个像素、这个能量也不是完全连续的，就是一个普朗克单位一个普朗克单位的。但是我又觉得哎好像每个人都这样解释，我想想它叫什么来着，叫博斯特罗姆，尼克博斯特罗姆、就是瑞典科学家，他写了一篇论文，正儿八经的论文叫三分推理嘛，哎，那时候，那时候正好是我上大学，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然后就看到了他，我就觉得，并不是我学习很好，我是看到了他，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提出的好像是比较搞怪嘛，又加上
有可能，
对，又加上我就是正经的学不好，然后呢，我就不停的看他写的书啊，他写的论文呐、就是三分推理嘛，但最近这些年我也不看了，因为以前的时候有精力嘛，就看这个。博斯特罗姆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完全平滑连续的，是吗？
对对对，
如果我们动一下手指，其实是咔咔咔跳过去的。
对对对，他讲的能量也不是，实际上是就是这样，就是普朗克常数嘛，普朗克、现在已经被证明了嘛，
那就相当于是我们显示器的帧率和像素了。
对，就像素嘛。他说你不能，他这个能量也不是说连续的，而是一点点，包括长度也不是叫。什么普朗克不是有大锥嘛，就是普朗克长度也不是、就是你它有一个最小的可测的一个单位，好像是 1.6 乘以10的负35、我这样我得给你听这个说明一下啊，我这是很多年前记忆中、可能不是这个数字，反正是一点几乘以 1.6 吧，应该是 1.6 乘以10的负35米，就是最小的测量单位就是这么点点，包括还有普朗克时间，就时间你只能测大概是5点几乘以10的负多少？44或者是多少？我以前的时候，我天天看这个，包括什么普朗克，对，
整个宇宙都是颗粒感的。
哎，对，都是有这个像素感嘛。包括什么电荷也是。然后这个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用数学嘛。你说它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家也认可了，就普朗克这个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最主要的是，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能量啊，能量这个波长越小越小越小，后来发现了。巨大的能量，然后突然跃迁嘛，就是叫紫外区域的那个效应嘛，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 DNA 打断的那个能量，他们就觉得不可能这么大嘛。后来人家觉得这个普朗克就是解释这个为什么咱们这个伽马射线或者是那些射线的能量为什么这么大，哎，他就是提出了这个。
这些就很高深了，这些
对对对，
已经不是我们常人能够知道的东西了。
对，那时候正好是上那个上学嘛，你又看到了这个东西，又喜欢装逼，又觉得靠这个东西可以研究一下
啊，确实。
然后就对，然后那时候又没有事情干嘛，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但我也就是这方面肯定是没有什么天分啊，大概就是相当科普这一个级别吧。就是你让我真正的去做数学。我也做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你想想，这种量子力学，这个世界上懂的人肯定也不多嘛。
但是你还是谦虚了，我觉得你的电台应该是给很多人启发过。我以前因为我有焦虑症嘛，那段时间我就经常听你的电台，几乎每天都在听嘛，有的听过两三遍。然后我最喜欢的部分啊，每一期都有的就是你开头那个音乐， 但是后来中间一段时间你不用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失落，你知道吧？后来又有了。
哎，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个音乐是没有版权嘛？没有版权，我就找到了那个YouTube 上嘛。YouTube 上呢，我就随便选了一个，然后我就一直用它。然后在某一天，突然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然后他说你这个东西侵权了，你知道吗？我想也是应该侵权哈。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每一个付给他150，我用一期付150，我想想这扯淡嘛。然后在。哎，然后我就有那么好长一段时间没再用嘛，但那个邮件我也没回复，也没管他，他好像就什么东西。突然有一天，人家说，哇，你完全，人家也有问这样问题啊，我就说了这个情况。有个听众说，那都是骗你的，你知道吗？你就直接去问他的原作者，这个音乐可不可以用？然后呢，然后我想，哎，也对啊，然后我就到这个原作者那里去留言嘛，他发了东西，我就私信他或者留言。那个人说，哦，这个是免费的，也不可能产生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哦，那其实都是中国人自己就跟那些弄图，你知道吗？咱们这里不是有很多那种他蒙你一下就蒙到了。
哦，
你如果
他假装他版权在他那儿呢。
对对对，他其实也不是在他，不是就好像是那个 NASA 拍了一个那个叫黑洞还是叫什么我忘了，那个两个有光亮的嘛，然后中国这边有个叫什么图片中国还是什么，说版权是他的，人家美国拍的 NASA 嘛，然后大家才知道，哇靠，你他妈就是个坑货嘛。后来我才知道，诶，这个东西也是个坑货。后来我一直在用，但是他们也没有再发邮件给我，我也不想去主动联系他们，是吧？
那这个是民间骗子，还有官方骗子，就是那些音乐软件里边，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版权都有吧，但你还给 VIP 才能听的。
哦，对对对，
尤其是国外有一些很小众一点的东西，我觉得他不可能吧，除非他把人家那些厂牌的版权都买了，但是有的肯定是
就他自己就假设我有，对不对？就跟那个，
对啊，
邓紫棋前面不是说的吗？邓紫棋说，我操，我好多年没收到过任何那个啥了，是吧？老哥的这个版权费了，你们怎么还交这么多钱？
对啊，但是你这开会员还得多少钱呢？而且
对对对，
还不是你 VIP 还不一定能听全，有的地方。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能翻墙的话，直接下一个国外的 APP， 比如 Spotify 之类的或者 Bandcamp，那里边选歌比中国这边的人品味要，而且那种精准度要高很多。
对对，我一直在用这个谷歌的那个 music， YouTube 的 music 跟这个 Spotify，
他们那边你比如搜一个音乐风格出来的东西精选的比中国这边其实还要好。
而且我也把我的电台上传到了 Spotify， 还有好几百人呢，那个听众很稳定的就那几百人，400多吧好像是。
对，然后你如果要听更小众一点的音乐就去上那个 Bandcamp，然后那上边如果你付钱的话，那个上传者是可以直接得的。
哦，
他会不太，就跟中国不一样嘛，你比如你网易云，你实际上是给网易钱嘛，那个歌手有没有钱大家就不知道了，但是那个你比如因为我的朋友有的就上传嘛，你买的话他们自己是能得到一些的。
对对对，人家就分成给他嘛，对吧？
对，他应该是有这个自动的机制吧，而且都很便宜。因为都是些非常独立的那些，而且做
独立音乐嘛，是吧？
对，也许都不能叫音乐了，因为大多数的都比较，对普通的这种听感来说，可能是难听的，因为他们也不太在乎要做一个什么音乐之类的。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每一个音乐你开启一个流派的时候，大众都很傻逼，他们都受不了这个嘛，他就知道难听的也是，不是说那个鲍勃迪伦的话。他不是开创了一个音乐的时候，人家把他从舞台上赶下来了吗？
鲍勃迪伦，我的偶像呀，以前。
他你应该知道嘛，对吧？他不是刚开始他是改一个风格的时候，人家从正唱着，然后把他骂下来了嘛。
他最开始唱民谣嘛，唱 folk，后来他就转摇滚了。
对，
其实那专辑挺好的，他是比较厉害的。但是现在的音乐吧，就是其实跟艺术，我觉得发展脉络差不多，就是。以前肯定是要做更好的音乐，画更好的画，是吧？怎么把这个画给画得舒服，然后音乐怎么做得好听，或者说像后来电子音乐怎么把它做的那个劲儿更大，这个音色调得更牛逼。 但是真正现在探索的可能就不在这个听觉或者说视觉上边了，所以很多人看不懂当代艺术，也是因为有这个观念在，就是他还是希望找到一点什么。然后包括音乐也是，就像我上次跟我那朋友，因为，哎呀，就是虽然北京已经是就是北上广，还有这几个地方可能是中国做这些音乐人最多的地方了吧。但是其实全国你统计下来也就100-200个人以内，可能几十个，你经常看见的名字也就那几十个吧。然后就是上次我也跟他交流过，我觉得现在重要的不是要做好音乐，而是要人人都来参与。就是他不需要你什么技术，而是你当下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感受反馈，你身体的参与，大概是这样吧。包括当代艺术也是嘛，那个价格大家也看不懂嘛，说你这玩意儿的嘛，确实里边不好的东西占80-90%，但是怎么能分辨出那10%？这个，哎，我觉得可能比买玉啊、买古董这些，可能至少不会简单。就是你没有几年或者好多年的这个，在这个行业里边的跟进，可能一下是很难看出来的。比如现在卖的贵的，它有可能恰恰是最垃圾的。很有可能，你包括，哎，反正我同学肯定是不听这电台的，因为我同学都是画画的。比如跟我同年级的，最贵的画有卖1-2千万的，一张，啊，然后前几年的时候，藏家非常喜欢他，还跟我们说，哎呀，这个人他不光画的是这种啊，他过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古人的生活。他是画国画的嘛，但是我们自己知道，他从还在学校的时候，他的工作室就在我朋友边上嘛。然后，因为我油画，他国画的嘛，就挨着都认识。这人可太不古人了，他找的那个老婆就是在中国国画界是管事儿的，就是他都是冲着这来的。然后也喜欢钱，然后也喜欢名利。他的枪手有十几个，就是开玩笑嘛，就说他要踢足球，只要他工作室的人去，就是一个足球队儿。相当于你买他的画，不，就是你这个画不是自己亲自画，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啊。就是现在无所谓，因为很多艺术家他就是一个观念，然后东西就交给人家做，这一点是无所谓的。但是他呢，恰恰又是一个画画，还那个，就是说对画面，因为他那个画还是得自己画才会更有意义的嘛，因为他不是一个当代的艺术的东西，但是他还是有10个左右的枪手来帮他画，这种情况太多了。他最后就是签个名儿，或者有的就是构个图，然后你们去画吧。因为这些枪手跟他很多年了，反正就也知道他大概要怎么画，反正图出来之后签个名儿改一改，大概这样的。当然，我说这种是属于可能比较不好的啊，也有那个非常正儿八经的，但是那些反正最贵的肯定不是最好的啊，就是过了亿的那几个绝对不是最好的。好的那些，哎
可能
呀，也。
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吧，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天赋很高的话，因为现在当代艺术和社会学啊、人类学啊、政治经济这些关系是非常非常紧的。你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你不是在去看一个画面，你实际上是需要了解这个人创作的动机、他一直工作的方式、他和现在这些问题产生的连接的这个点，然后他有没有通过这个作品来说明白。你比如说。也有一些就是又会炒作，做的也很好的，早一点的什么毕加索啊，这些就很会炒作嘛。但是画的确实也很好啊。然后后来包括什么意大利什么卡特兰那些什么陨石砸中教皇，他就做的是在一个就是一个陨石砸下来把教皇砸在地上瘫着了。然后像这些评价也很好，然后学术里边也有地位吧。就是哎呀，不，就是这个东西行不行是一回事儿，你自己还要再喜欢啊，这又是另一回事儿。然后，包括他还做了那个，就是用一个银色透明胶带把一个香蕉粘墙上。
这个不是卖了很多钱吗？
对，这个大家都看过嘛，这卡特兰嘛，他就这很有名儿。然后包括，包括那个，安迪沃霍尔，他不就全是印刷嘛，丝网的啊，印了很多梦露啊，或者美国的罐头是吧？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很好的。包括博伊斯。就是你喜欢博伊斯的人，可能就没那么喜欢安迪沃霍尔；喜欢安迪沃霍尔的，可能就没那么喜欢博伊斯。博伊斯就是社会雕塑，他有一个作品就是，要种8000棵树还是5000棵树，我忘了。到他死都没种完，现在他儿子还在种。然后他也做了很多行为啊，包括很会炒作的那个，叫什么？ 伊布拉莫不是伊布拉莫，那是踢足球的，阿布拉莫维奇那个女的，就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蝎子趴在她脸上，还有
你
就是。
说趴在脸上，就是我记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弄香蕉的那个叫什么叫卡特
卡
兰是
特
吧？
兰，
对对，他不是也是用了很多夹子夹在脸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用了很多那个夹子，然后夹在头发上，夹在什么，夹在什么上？
这个没看过，但是他可以做得出来，
对对，有时候我就想，哇，这也算是艺术吗？他就是用了很多夹衣服的，然后可能脸上夹了七八个夹子。
这个作品我不了解背景，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大多数东西还是有一点想法的吧？我
他
没
的
有，
想法我看过，我为什么看过？因为我参加过一次，就是在那个北京的，就是现代艺术展，我对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并且也有点触动我。他是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医美上花钱嘛？就是医美就是把脸给你弄得很多吧？他说是反映了这个，我想想，好像也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把你整得很难受，又夹来夹去。
我觉得恰恰他应该不会讲一个这么明确的事情吧。但是如果这个点你能够进入，这就是你进入的点，这个没什么，是无所谓的。因为他的解读本来是开放的嘛。你比如说，
对，
还有人就是拿一块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一直在街上踢，踢到他消失为止。这也是有他的意思的。包括中国的艾薇薇，他现在可能露面比较少了吧。
我有 MV 的一个作品，瓜子，我有，
哦，对对，那个他就是去景德镇烧的嘛，一个一个烧的。你像这种作品的话，外国人会很喜欢，你知道吧？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个艺术品，你国外无法想象的呀，做不
我
了。
有一颗，但是我得找找，你说它会不会比较贵啊？也不一定是吧？
那
它
个不
烧
值
了
钱，
太多了，
不值钱。它值钱的东西不是在物质上的。包括有的艺术家前几年特别火的叫什么 C Singer 我忘了，他甚至都不卖物质的东西，他卖的就是一个表演权，他让两个人花几个小时做一个亲嘴的动作，或者说在地上滚一圈，非常非常慢，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买的。你是作为一个藏家，因为以前你都是买画嘛，是吧？你拿着东西挂家里边，哎，我这蒙娜丽莎多牛逼，他那个就是买一个表演权给你，你就可以表演这个东西了。那他没有那个，当然这个不是说他作品有多么好，而是他可能会说一些艺术方面关于收藏啊或者当然的一些这个问题吧，包括你像那个Bansky 吗？他那个作品被拍卖的时候就切成条了嘛，这些都是在就是你知道那个作品他是做涂鸦的，
我不知道，我不，我知道他是不是拿着一个花，然后扔过去，一个涂鸦，
有，还有什么小孩掉气球，反正就墙上喷的嘛。然后
对对对，
他有一张画，就是好像也是个小男孩掉了个气球，然后拍卖的时候，那个画不是就很贵的价钱给卖了吗？卖了之后，它里边有个装置就自动启动，当时就把那个画，因为他在那个画框背后的，就把那个画给切碎了。
哎，你说不是号称没有人知道他真实面目，是吗？
我没有查过这个，应该还好吧，没有这么神秘吧，
我也是看，反正，
也有可能，我不太了解他，
他是做街头涂鸦的嘛，据说有一这个很多艺术不都是真真假假的嘛？据说这个 Bansky，然后他在街上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帮助了他某个事情，比如说可能帮他搬了块，搬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随手涂鸦了一个，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这张画给了那个小朋友，那个
对，
小
你
朋友，
看这种事情多挑战艺术的这个市场，多挑战艺术的秩序。这其实是真正的在做艺术的事情。就是他这张画涂的好不好，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他的整个这个他的艺术的脉络，他对这个东西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他的意义之一嘛。当然，他的涂鸦本身也很有视觉的记忆点。你看见他这个样子，你知道是他做的。
对对对，我就记得有一个是他扔花嘛，就是人家都是扔燃烧瓶、燃烧什么，然后他就拿着一束花，然后扔过去。我对那个画还是印象很深刻。
对，这个其实它的这个表面上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老套的了嘛，就是这些关于和平的这种解读。
对
但
对
实
对。
际上，它真正我觉得比较酷的地方，就是在当代有异色地方，就是它在挑战这个艺术品的这些 交易的这个原来的这种结构。你比如你买了这画就更，但是非常讽刺的是，这个画切了之后变得更有名了，可能会更贵。你
对
就知
对，
道吧，就是艺术圈、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市场这几个东西其实是完全要分开来考量的。它艺术市场，它肯定是希望要有钱嘛。你比如说，哎呀，我就不说名字了啊，中国卖的最贵的那个画家，就是1亿多的那些，那个人怎么卖的呢？你比如说，他可能都已经提前商量好，或者有一种默契吧，就是你拍一张看着很贵吧。你拍一张，我私下送你一张，就是你拍一张实际上得2张，但是交易价格就上去了。然后买的人呢，他可能有可能去收藏，那他10年之后肯定就亏啊。其实现在已经亏了，就是有价无市嘛，大家都不做冤大头了。然后当时的话，银行也不懂嘛，就能拿去抵押贷款，就能贷很多出来，因为他一算，哇，这玩意儿升值以后就是几个亿了。然后到后来这钱一跌，那银行不就砸手里了吗？
是哈，
就有这种情况，但是反正我认识的朋友，都没有混得这么好，没有这种，我知道的也就是过了1000万一张的，但是咋说呢，其实画特别差，然后我也有那种就是好好的做艺术的朋友，就是现在40了，慢慢好起来了，虽然他没什么钱吧，但是做的事情是符合他的意愿的，然后在圈子里边也挺好，而8月份的时候正好。我就跟他合作一个项目，在798。哎，如果有听众，一个小广告，到时候有空可以过来看，反正是免费
798，
的。
以前的时候我去过好多次，我在北京的时候，也不能说好多次，但5、6次是有的。
哎呀，那个地方反正参差不齐吧，展览太多了，就是你得挑好的，而且
我
你进
以前
去，
的时候有个朋友在那个豆瓣嘛，豆瓣，哎，我去就可以混吃混喝，来一个。
那里边凡是业内的人去都是不花钱的，比如我们过去门口有一个，你不是扫码多少钱就进去看吗？我们从来都不扫，直接就走了。即便他不认识我，就他会知道，就是你我有时候去我还想刷一下，我朋友这刷什么呀？直接就进去了，就是你看见你刷的就知道你这是不明白，你不是这业内的，你不他不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这个艺术品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市场是从2006、2007年开始的，然后后来金融有点危机之后，19年的时候就泡沫就破了嘛，就洗掉一批人，然后后来又洗了一批人，到现在就是要不就是你运作特别好，要不就是大家也没想着挣钱，但是呢在一直做东西的。像我反正是很久没画画了。其实画画到目前为止，依旧还是艺术行业里边最容易换成钱的职业之一吧。因为你始终藏家来了，能拿个东西回去。你一个做音乐也做得再好，你那 CD 或者你网上那个东西，还不是就是几十块钱是吧？但是画画，你只要在这个行业里边一直是在画，然后也一直是在操作的话，你就可以有升值的空间嘛。
对，我其实对这个艺术倒是没有，就是也不能说经常，一年总是会看。我比较喜欢书法哈，书法值钱吗？
你说现代的还是以前的呀？
就是给我怎么说呀？比如说我会去这个山东博物馆啊，山东美术馆，然后什么鲁迅艺术中心这种啊，去看看人家写的字。可能我对字比较感兴趣，就是也有那种画。就是水墨画什么的哈，要近看了不好看。为什么我不大喜欢看这个艺术哈？就是我是因为他画的非常大嘛，就真的非常大。我认为可能有，5米乘3米这样，非常
那种
有就对，非常非常大。
那种一
然
般
后
都
呢，
不太。
我就觉得哎呀，画的太什么了。就是那时候我是带我家小孩去嘛，我是有可能也是想熏陶一下是吧？哈，我不懂，但是我还是喜欢小孩看一看嘛。有时候要交钱，有时候不交钱。
我觉
有一
得
次我，
展览啊，展览不要看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那个了解的话，最好看常设展，临展没有太多必要。一般除了故宫的那个，每年要展出一下那些老东西。因为现代人画的好的实在太少了，当然，那个国画我也不懂啊，因为那道行很深。但是，我画油画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那天他跟画国画的人打电话，打了十几分钟， 哎，说行了行了，我这几十万已经画出来了。你知道这个概念吗？就是因为国画它就是不像油画，你在那儿，哎，怎么都得画个一天吧。就是你画特别
啊
薄的话，你如果画的久的话，一张画可以画一两个月，
嗯
这就算认真的了。它不可能像达芬奇一样两三年画一张啊。因为这
嗯。
样的话，有几个问题，你画这么慢，你赶不上你做展的速度。就是你一年，就是说你2年做一个展，一个月只画一张。你才20几张画，还算这20几张画张张都合格，你都拿得出手，这都不足以办一个展览，就是至少得有20几张。你2年做一个展的话，市场会，哎呀，
不太认可你了是吧？太慢了。
因为你跟画廊也是有合同的，比如你现在私底下找一个画家，如果他签了画廊，你买不了他的画的，你必须经过中间商，这都是有合同的。
是这样。
是的，然后这个分成。50-50吧，大概是这样吧。然后那个，然后你比如这张画卖10块钱，画家可能得5块。然后但是呢，画家有个决定权，就是哎呀，现在大家都不好做生意，那就打个8折卖吧。对，可能他有一个这个权限而已。但是他自己的画是一张都不能自己拿出来的。
是这样。
对，但是国画的话，它又不一样了，因为国画它可能又是一种美协呀、官方的东西，它又和我说的这种就是说自由艺术市场的又有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就跟画廊不是这么一个签法，这就不知道了啊，这道行很深的。反正我了解的，我的这些同学同龄人他们操作的，反正，因为你看到这个年纪40岁，你还在坚持画画的人，像我们油画系，我们那届已经是扩招了，也就30几个人。到现在，我们那天前段时间还和朋友数了一下，还在干这行啊。作为职业的，也就不超过10个人，可能7、8个、5、6个。然后呢，我们这一届比上一届的油画系和下一届的油画系，或者好几届的油画系，我们这一届留下来的人已经算是最多的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事情在中国的，怎么说呢？哎，你也不能说阻力吧，就哪儿都有，但是中国就是我觉得大众离这个东西比较远吧，因为大家可能忙于生计的事情比较多啊，这些事儿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但是我恰恰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体会啊，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非公职人员，或者说一天班都没上过的，是占了一半吧，他们没有中年危机。至少他们的危机是在专业领域，我怎么来做一个东西把它更好，或者说在美术史的这个脉络里边，我到现在还要画画是为什么？我肯定是不能像以前一样是为了去记录一件事情，这是1000年以前的事儿，是吧？我也不是为了要歌颂神，这是几百年以前的事情。我也不是要画一个农民或者妓女，这也是200、300年以前的事情。然后抽象也画完了，我现在应该画什么东西？就是绘画现在其实非常。在当代艺术里边是很弱势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的纷繁复杂，你通过一个静态画面可能很难表达，所以大家会用一个更复杂的媒介，比如影像呀，或者说装置呀，或者说行为，或者更复杂的媒介来说一个本来就更复杂的世界嘛。所以绘画这个东西，现在还在画画的人其实都挺不容易的，就是如果他想真正画画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找到突破的话，因为几十年已经没有人往前怎么迈一步了，他实际上如果没有突破的话，他就会面临变成一种手艺，就像剪纸一样，就是说你这是个技法问题。那么，艺术真正该思考的问题，可能绘画已经不太能胜任这个工作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找到这个点的话，是非常牛逼的。其实就像。如果就类似，如果 AI 再发展一个，比如说10年、20年，那么普通人为什么还要编程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你比如说现在已经可以自然语言来生成 APP 了，是吧？那我还要写一个，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象棋，或者我做一个时钟，或者现在还在学围棋的人是为了什么？这个事情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以前画画。你就是为了歌颂神是吧？你是为了给那个贵族画画，你为了记录一下拿破仑的形象。现在你要画画，你有照片，摄影已经冲击过一次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抽象啊，或者说的表现的一个转向嘛。 然后现在图像的生成，你 AI 进去一秒钟可能会有几百万张，然后这种视觉化的东西，这种材料的这种对每天一个任何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霸占，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吧，历史的。那你还在绘画一个图像，你还要通过这个图像来做什么呢？你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画一张画，或者说即使3天，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在这十几二十年对，在就是在中国反应比较慢一点嘛，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现在画画的人一直都在搞明白我为什么还要画画这个事儿。这不，他挣钱的人不说啊，他就是为了卖，那他是个装饰功能不说，就是绘画你作为艺术来考量的话，这个事情是非常根本的，是非常严肃的。就是包括很多那些很早的评论家就说"艺术已死"呀，或者"绘画已死"啊，这些话都说了好几十年了，现在一直都是在挣扎嘛。如果有一个大神，一个牛逼的人物能够把这一点找到的话，他将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世纪里边最牛逼的画家了。可能
对对，他
现在
要
这个人
表
还
达
没
一
有
些
出
什
息。
么东西哈？对，
对，但是现在的人，你所处这个时代，你享有的表达，恰恰通过其他媒介的艺术的媒介，他表达的更清楚、更有力、更精准。你比如我那朋友，他拍影像的嘛，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他确实就是你，他以前就是画画的，因为我们都油画系的嘛。他后来不画画了，他画的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他不画了，他就是做影像。然后你就会知道他那个。他的绘画表达不了他这些东西的，确实，他现在这些东西更丰富、更多元，有更多的出口、进口，然后也会有更多的表达和连接。这个确实是，他就是相当于放弃这个事情了嘛？不是说放弃吧，他画画在卖钱啊，因为影像不怎么挣钱，影像的钱是死的，就是全国、全世界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收藏影像的人很少，所以他要靠画画来养活自己。但是他已经不对画画有什么追求了，他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名字写在一张他认真处理过的画面上边，用这个来卖钱而已。
这也确实，他的就是说，用这个去养他那个真正实现那个影像，对吧？
是的，他的
影像现在更不赚钱，是吧？
影像，我觉得影像就有点像版画一样，因为你可以复
复
制嘛，
制
你
嘛，是
Ctrl V
吧？
就完了，所以他会有一个。比如说4个版本、8个版本啊，他会这样的，然后给你一个证书，就是说，你网上可能可以看到我的东西，但是你是
没
藏
有
家
这个
之
版
一，
权，
版权是很恼火的，就是有，他这个不叫版权，因为版权主要是说你能在各个地方播放嘛，是吧？
对对对，
现在审查很严，他的东西是很难在公共地方看见
是这样。
的。啊，
哎，
你
现在
包。
不是有那个就现在数字化也是加密货币这一类的技术，不是给这些东西做一个那个啥吗？
你说那
卖
个
给谁了？
NFT 是吗？
对呀对呀。
那个我觉得就是个资本的运作吧，包括现在 AI 和艺术的结合也都资本的运作吧。那就是艺术行业它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个，只
这些就
是，
是还是忽悠这些人去投钱是吧？
但是它在媒体上宣传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现在很火的风口嘛。但是艺术要面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一个具体的问题，它这个问题太具体了。当然，都不对绘画的人哈，或者说跟影，因为艺术经常都跟视觉有关嘛，它确实是跟你有关系。但是它恰恰是非常方便的作为了一个工具，然后它很明确的作为了绘画的挑战。但是我们要说到，哎呀，我们怎么和 AI 融合呀？这种事情是艺术非常不关心的。
是
就是
这
它
样。
没什么关，因为我就是重要的事情是，人的存在就一定有荒谬，然后人有潜意识，有无意识，然后有各种的这种社会里边的或者自然界的随机的问题，它不是一个 AI，只是无数挑战里边的其中一种吧，它非常小，它不
我能
太，
理解，我能理解，就是我说这个就是 NFT 的话，是你应该也许知道，就是马来西亚的还是哪边国家的
我
一个
知道。
黄什么东西呢？黄明志还是黄志明？那他创作歌嘛，他就是传到这个 NFT 上， 对对，当时我是这样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哎，你是不是你要买这个 NFT，就是呢，你就拥有了这首歌，或者是只要是数字化的都可以嘛，你写一篇小说也可以，就
其实，
是，
就是
原
说，
始版权嘛，相当于。
也就是你拥有了这张货币嘛，因
哎，
为，
对对对，一个货币。
它就是因为每张货币上面印刷的图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的一百都是印的那个一百和那个头像，但是它可能印的是个猪八戒，或者它印的
哎，
是个
对
杨
对
永
对，
信。
是。
哎，这个杨永信的这张一百虽然也是值一百，哎，但是你这个是特殊的。
哎，对对对，类
像
似
这
于
些
这样。
东西加上什么区块链啊、大数据，就把人给搞懵了，你知道吧？但是 NFT 现在在艺术里边非常不火，甚至过时。就是艺术圈啊，有一大批人他一直在追最新的风口，每年你都会跟这最开始什么 VR，大家是追过一波的
对对
吗
对对。
？AR、VR 追一波，然后这虚拟现实、元宇宙、NFT，到现在 AI 都有人在追。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很快很快，几个月、一年就过去了。包
过
括
去了的，
NFT，有的人做过之后还让我去看他的展，就是做了一个挺大的嘛，反正就是当时刚出来嘛，然后，但是这样不好，就是啥呢？你这个艺术家，你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和 NFT 这个符号绑定之后啊，它很快过去，你怎么办嘛？就是你想的不是艺术真正关心的严肃的事情，你想的事情。不是这个行业里边真正重要的事情，你是在追这个风口，然后这个资本实际上是在金融啊，或者说是在，互联网那边的，跟你艺术关系很小的。就是你做那些东西，程序员其实可以做出来啊。你比如你做一个城市，它可以自然生长啊。这个在艺术里边，你跟它赋予各种的说法，但是我觉得长期来看，人是明智的嘛，知道你这个没什么价值。而且你做这个东西，从技术来说，你找几个程序员怎么就不能做呢？当然可以做了。
对
这
对
些东
对，
西其
是。
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些人他一直在跟这个，你知道吧？就是我也认识有人，就是每一波这个他都跟了的，因为他跟这个互联网和编程有关嘛。然后在这个行业里边呢，做得比较好的呢，恰恰不是艺术科班出身的，是有一点这个代码的基础的人，然后他关心了艺术之后。这几年踩的这几个风口呢，
风
一
口
直在，
啊，
对，
他
一
可
直
能就
在，
是为了赚钱吧，对吧？
也为了名气吧，或者说他觉得他在做艺术吧，但是这两个行业，因为他还是各自有各自很高的壁垒嘛，但是你能骗到两边都不太懂的人，
哎，对对对，
是
是。
吧？你两边懂的人你都骗不着，但是两边都不太懂的人你可能骗，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他都没有在关心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你。这当然，
对，
每个
应该
人
是因为他，我记得是疫情之前吧，不是也是这个 NFT 有一个画也是拍了很多，还是佳士得什么拍的，叫5000张照片，然后啊，我还看了一下，有5000张照片，然后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我还这样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会这么贵啊？可能上千万，我不清楚，反正一个天文数字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属于一大堆零的一个，但
对，
我就
因
想。
为。因为佳士得，他做拍卖的，他对什么金融啊或者互联网他也没那么懂。但这个东西当时在艺术圈是一个现象，那他们是肯定要跟一下这个东西的。他会在一堆明代的青花瓷里边加一个这个东西，他会要有这个操作在里边。他也会，你比如他拍卖都有专场的嘛，这都是古董的，这都是瓷器的，这都是玉的，是吧？然后这也是。现代艺术的，这是当代艺术的，这是国画的，这是新水墨的，他会有各个专场，他会拍这些东西，然后可能在当代艺术里边就加了一些 NFT 是吧？比如说一个交互艺术、互联网艺术或者说数字艺术，他会把这些标签给打上去。但是现在来看，艺术的就是媒介非常不重要，就是什么媒介都无所谓，恰恰现在是一个缝合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媒介都可以揉一起，大家都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这一个媒介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它是一个融合的东西。今天你需要绘画就绘画呗，今天你需要裸体躺那儿就裸体躺那儿嘛，明天你要一个装置就做装置嘛。就是说，现在艺术其实都不是按材料来分。你比如以前我们会说，哎，雕塑展，哎，或者说绘画展，现在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更是说一个观念或者说概念或者对象上的东西，是这么的一个展览。啊，当然，那种商业的展览，比如说什么双年展呀、北京这个展那个展，他们还是绘画、雕塑为主啊。 因为这是一个卖场嘛，他要让人拿一个东西回去。
哦，是这样。
嗯，包括我还认识小孩，一个小孩他现在刚18、19，有19吗？大概就是这个吧。他刚在798做了一个很大的展览，因为家里底子很好嘛，
嗯，
然后也找了一个明星来策展，然后现在也跟那个泡泡玛特签了一个、
啊、
的一个做产品的，就是他就会，这也是一种运作方式啊，就是艺术也有潮，有一个艺术叫潮流艺术嘛，都是那种、嗯、就像炒鞋一样的 sneakerhead 的那种是吧、
哎、
我买这个阿迪达斯限量啊、哦、这个什么 Air Force One， 然后 Nike 的这个鞋，然后潮流艺术也是这种嘛，但潮流艺术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它不蒙人，就是我没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嗯、我就是一个这个形象，我就是拿黄金来给你做一个这个坠儿，我卖你个20万，你要买就买、嗯、我没有在后边跟你说哎，有些东西你没理解，所以这钱你觉得不值，人家不会说这个的。但是现在当代艺术因为里边的概念啊，跟哲学啊，跟这些当代思潮跟社会运动啊，这些又很紧，他一说吧，很多人一懵，觉得哎呦我操，这东西我没看懂，是不是我水平不够，其实不是的。如果一个艺术它的这个物质的界面让你没有任何的感性进入的可能，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迟钝的人，你也看过一些东西了，那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你的感觉，要不就是你不喜欢它，要不就是它真的是屁都不是，这种太多了。
嗯嗯，
太多了，我真的我知道太多了。比如我每次去798、哦、就是因为我们去呢都是有目的去的嘛，那要不就是朋友开幕，或者说知道哪个展览比较好、啊、但是你去你会发现那地方可能同时在举办500个展览，可能有495个都是不值得一看的。
啊，对对对，我不是刚刚我不是说那个我看不大懂这个，但是我经常去看那种写字的嘛，就是中国书法嘛、嗯、其实看多了书法你就会看那些名人嘛，就古代的名人嘛，包括王羲之这些、啊、对，他写的字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嗯、你可以搜一下，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写100、200的这个百，哎呀、嗯、这些名人都写的都差不多，包括王羲之啊什么都差不多，但是一旦碰到了这些现代的这些书法家，你就会发现啊，他写的要千奇百怪、嗯、
啊，对，
又难看，而且价格贼贵，
是的，
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那么100-200万，
是的，
然后而且很丑，而且因为我经常搜书法，其实书法上就是有那个碑帖嘛，它不是有古人留下来的、
哦、
这碑帖，你可以搜一下，就是比如说我要写我的这个流，你就会发现那些出名的人写流差不多
啊，
真的差不多，
因为他们可能都是楷书或者行书，它还是有那个制式的，
对对对，对，但是一旦到了现在，哇靠，你他妈不认识，
嗯，
就这种情况，然后还卖那么贵，然后。
对，你要是有点意义吧，他就说你不懂。
哎，对对对，是。有时候我就想，啊，有时候他也卖嘛，有时候我就想，谁会买这些东西呢？哈。
如果他是领导写的，那就是抢着要嘛。
哦，对。
然后他可能他是那个书法协会的，也有可能是吧？他旁边都一群小弟，嗯、你像网上不是很多嘛？那些人纸都给戳破了，还在那运气呢，你知道吧？
啊，对对对，
那种都是些神经病。就是你了解一点肯定不上这个当，你我当时就去西安那个碑林，我看太震撼了，
嗯，
真的是太、
哦、我也去过那个碑林，
太震撼了，这是那些字儿真的是，包括你现在看什么徐渭啊，或者说八大山人这些的画、嗯、包括就是明元宋，哎呀、嗯、你真的觉得画的太好了，就是他们现在拿出任何时候拿出来在世界的艺术史上都是巅峰之作呀，就是艺术它是有发展的嘛，就跟科技一样，但是你会知道蒸汽机是多么厉害的东西是吧，你知道互联网发展之初是多么厉害的东西、嗯、那个轮子被发明了是多么厉害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在人类科技之巅的，你现在看那些明清的时候或者元那些的画，包括你看唐诗宋词，它在这些东西里边它就永远都是在巅峰的，确实很好，
嗯，
真的是很好，包括故宫的那些展览里边，他因为每年他那个书法绘画他要拿出来透透气嘛，天天捂着会坏、
哦、对，坏了是吧，
对，他隔一两年就会出来，你看那些真的是很好，而且越高古的吧越好，你到清之后吧就差很多，就以前的真的那些人不一样，因为王羲之那个画就是有一个、嗯、当然开玩笑了，有一个写书法就是说， 如果王羲之的字是95或者90的话，那颜真卿啊、米芾啊这些也就是个70分。你包括王真，你那个王羲之，你让他重新写，可能都写不出来。
对，他好像是说他是有那么一次还喝了酒，这也是传闻了，就是写这个《兰
兰
亭
亭
序》
集嘛，《
嘛，
兰亭集序》
对
确
对，
实喝了酒，
喝了酒，然后上面还乱改，就是这划一下写错
涂了的，
了什么
对
的。
对，包括那个叫什么《祭侄文稿》那个也是啊，他边写边哭嘛，字都很乱的，但是在这种就是放开的情况下，他写一个东西，恰恰可能他没受约束的时候，他的那个有一些东西体现得更明显。但是这个字画我不懂啊，特别不懂，太难了，我只是
对
觉
对，
得
能
好
觉
看，
得它好看，你能觉得它有美感吗？对不对？
非
我
常有
是觉
美
得
感，
它很非常有美感，但
而
是
且。
现在一些字让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让人很无奈。而且网上现在就是大家都比较批判的那种江湖体，说实在的，我也觉得很丑。
哎呀，江湖体就是他哪一个体都没学会，然后自己在那儿假装运气，拿着墨在那儿泼，撒的到处都是。就是
对。
这个东西，就是杜牧说那个嘛，就是你下棋，这个棋子怎么走是随便你的，但是你不能下到棋盘以外。他
对
们现在
对，
就是说学会了乱走，但是没不知道棋盘在哪儿。
对，尤其是那个网上现在当然了也大家都是拿这个毛笔在那里乱写乱画，有的人还觉得好，这个真好。我说你从哪里能看出好来嘛？也真受不了啊！操，
对，
还
那
有
个，
的是什么什么书法协会，什么陕西书法协会那个啥。那个毛笔字哪有用来描来描去的嘛？你要一气呵成嘛？他是写的不行，他再描描，啊，真受不了这个。
基本上是不会补的。你包括齐白
对
石
呀，
刻篆刻，他齐白石说他的画是排第二，他画排第三，字排第二，篆刻排第一嘛。他刻东西基本上都是不回刀的，你不说写字儿了。
对呀，我看到那种哎，他还跟人教，然后说这他正写着哦，又比如说他写个少吧，我那次把我笑死了。他写了好几次，他觉得不圆顺嘛，他再重新搞一遍。我说他妈哪有这种写字的？然后在直播间中还拍他妈5万多，我不知道哪个袁大头会买这
哎呦，以前有一次拍卖，就中国市场还很好的时候，
个。
当时宋徽宗的画，这都是宋徽宗是，他虽然是皇帝，但他的画和字跟当时专门宫廷的画师比也不会差的。才拍了2000多万，但是当时中国活着的画得很差的画家拍了1亿，这个就是说这个市场已经疯了，你知道吧？他不是说他这个你说没理性吗？这些拿了1亿的钱的人也都不傻，但是当时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我们都看不懂啊，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呀。宋徽宗的画那是拍一张就少一张啊，
对对对，
这
他
个人
也
才50岁
不
还
停的写，
活着。
对。
而且还画的不好，那宋徽宗还是经过了好几百、将近小一千、一一有一千吗？这小一千年的检验的呀。这，但是他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当时的市场啊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呢，这些人价钱可能也没怎么下来，但是呢，也没人敢买了。
我看他们就是刚刚你说那话你说的嘛，就是国画什么什么大师，然后他也是墙上吊着那么多画，然后就流水线作画嘛，按多少钱一尺嘛。他现在不最近找了个老婆，我年轻的老婆，
你想象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不是什么书法家协会、国画协会、什么艺术家协会吗？如果我们的每个城市和地区有一个编程人员协会，你可以想象，在里边绝对不是编程最厉害的人，对
对，
吧？编
是，
程最厉害的人他参与不进去，书法家协会也是类似的这个意思。就中国分了很多派啊，一个就是
都
这
是
种，
他哥们儿是吧？都要抬轿子的嘛，要有人，对
对，
吧？
一个是这种就是官方的嘛，协会派的嘛，然后这个派呢和那个学院派，就是学校里边的老师呢有很多交集，然后学院派是一派，然后这个自由的市场里边的是一派，我把我的猫给弄出去啊，它一
没
直
事没事，
它
哎，
关
其
注
实
一直。
可以，没关系。
我这儿有4只猫，然后，
对，我也发现了这个，你也肯定发现了，养猫的人很少养一只，而且会越养越多。
对，我有一只就是刚捡不多久，然后我现在还有5只鸡，
对，是是，哎，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哦，我现在是不想养，就是狗啊、猫啊，我有狗，但是因为我在农村嘛，离我家很近，我要把狗放家里，
哎呀，
就
我
是，
要一个人，可能我也不养，但我女朋友喜欢。
就是，我也发现了，养猫啊、养狗啊，你其实会慢慢的越养越多，你会养其他的，因为就好像有个感情寄托或者是啥，我也不知道。我群里有啊养猫的，哎呀，好几只，五六只、七八只。我说你这收拾那些铲屎官也收不了。
对，但是现在就是说，你出个远门就特别不方便嘛，你就要找个人来。然后我们以前我这还有一个鱼缸，就为了那个鱼缸，我这有一间屋的电永远不能断。但现在后来，最后那只鱼死了就没养了。然后又养了5只鸡，在隔壁那个房间里边，每天要放它们出来晒太阳，在土里边找吃的。我住一楼嘛，就围了个小院子，然后那鸡就出来吃东西，就吃的寸草不生，然后。每天就回去，然后又下几个蛋，蛋都吃不完我这，然后又4只猫，就是你每天起来你要养9个动物，
对对对，
然后猫，
养鸡的话，以前我在村里养鸡，其实还可以，养猫太麻烦了，我是觉得
哎呦，鸡我觉得不简单，因为
不简
猫
单
嘛，猫就是我们这儿有一个猫砂的那种自动清理的，然后你把水和那个食物跟它放满。3、4天问题不大，比如我们走一个近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走一个比如说出去1个月，那就让我周围，就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哥在这周围不远，让她一周来一次把猫砂给倒了，那就还可以。但是鸡就是，你得每天跟它喂食物呀，
对对对，而
然
且
后
鸡
鸡
它
呢，
会鸟类嘛，随时拉屎，我操！
对它屎是，然后我们买的那种菌，然后下面铺的又。那种东西就可以分解那个臭味儿，但是那个菌也会消耗完，你就来添加。然后我们的鸡又是基本上跟我吃的差不多，就是它不会，就是我们很少喂饲料嘛，都是我们吃什么剩的就给它了。我的鸡吃的比我女朋友好，因为我女朋友吃素的，我的鸡就是还要吃很多肉。
啊，鸡还用吃肉吗？
哇，太强的太厉害了。它鸡是很挑食的，就是如果你有那个就是干粮、有肉、有菜，它会率先过来抢肉。它那个这几只鸡抢的就是打架呀，边追边躲边抢，
厉
非
害了。
常牛逼，而且啄得你身上都痛。我跟你说，那个鸡是很厉害的。那个猫开始就我那猫还要有时候逮个麻雀啥的，它开始最后养这只猫就是流浪的嘛。他就是来门口看我们的鸡，很好奇。然后后来他知道这个鸡是我们养的，他也就不会去
砸
弄
它
死
了
它。
是吧？
对，但是后来这些猫都很怕这些鸡，因为鸡反而要主动进攻。
哇，这鸡真厉害啊！母鸡嘛，不是都是母鸡吧？
全是母的，公的唯一一只就给杀了，因为太吵了。
对对，它还叫嘛，
而且我那之前那个，因为我们是买了蛋来孵的，就出来是公是母不知道。然后有一只是公的，当它性成熟之后，就是1、2个月，凌晨就要叫。
哇，这个厉害！
因为就是我这是两个屋子嘛，然后鸡呢就是在另外一个屋子的那个一个就关在那边的厕所里边，因为那边厕所也没人用。然后我有时候晚上要过去，我有点响动或者开个灯，不管是几点，因为我睡觉睡的是很晚的，2、3点、3、4点，那个鸡就开始叫。叫要叫很久才停，然后天有点亮又叫，然后下午也要叫。后来
对。
我觉得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去阉了吧。但是北京这边不阉鸡，我们南方都可以阉，找不到人阉，最后只能给杀了。倒是还挺好吃
对
的。
对
我过年的时候就寄给家里边，就1鸡2吃，就很好吃。然后
自
这些，
己养的会比较那个啥，肉比较好。
哎呀，反正那些鸡就是无拘无束的吧，每天。就放他们出来，就在土里边洗澡。然后我这猫也是门开着随便跑，反正他们要干啥就干啥，就很自由嘛，就比
你看。
关家里边好。而且那几个鸡都是每个鸡都品种不一样，就全部都花色都不一样。
对对，你这个，不过你是城里嘛，我也养鸡鸭鹅，但是都是在家里，都是我父母养，因为我们有很大的院子嘛，农村的院子不值钱啊， 大概就是也有蛾子，有我是最近我才开始吃鹅蛋，鹅蛋真的好大，
很大，对对
非
对，
常非常大，是鸡蛋的3到4倍。
我就北京，我认识一个哥们儿，他是捣鼓缝纫机的，他也是在通州那边，通州那边就是有那种，可能是村儿或者宅基地啥的，反正也没有田啊，反正就那种，他因为不在城里了，也不能叫城中村，就是那种建筑吧，然后他也是什么个猫、狗、鹅、鸡都有。就很多，因为我认识的好多人都不是上班的嘛，反正就稀奇古怪的很多。其实有一点啊，我觉得我自己感触挺好，就是不上班没什么，
对对对，是我
做
也是
工
这样
作
觉得。
没什么，然后不挣钱也没什么。像我认识很多，就不说画画的吧，画画到我这个年纪的一般都能卖啊。因为我认识的做那些实验音乐的，就是在全世界啊这个行业。能靠这个东西养活自己的非常少，除非你即便你非常非常有名，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恰恰就是，就比如说我北京这些嘛，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嘛，反倒是在这种消费可能相对高的城市，他们有的有工作，就是一个糊口工作，有的是没有，他们就靠这个，每天过得挺开心的，而且这一个行业吧，因为他不挣钱，就是实验音乐。就是我有个搞摇滚的朋友，就是应该大家知道吧？是那个什么，重塑雕像的权利。
我还真的我不大听，不大听这些，因为我现在比较装逼，我经常听外国的那些老歌。
我也不听中国的，我也只听外国。他就跟我说，就前2年跟我说，现在听就出去听演出最贵的，是 hip hop 说唱那些，大金链子，然后开洋酒，你就要带妞嘛，是吧？这都。一次下来，反正一般来说消费肯定就是1、2千、2、3千以上了。然后过了呢，是他们那种摇滚的呀、电子啊这些，反正要花个几百块钱的票，或者你买点酒水啥的。最穷逼的就是你们那种，有可能不要票钱，或者说50块钱，然后有时候就是说，对，免费的占一半，收50的占一小半，然后80的占一半。80的这种就是说今儿来的人可能是国外的。然后这个行业吧，和世界各地交流挺多的。像这些人，他们生活反正就是每天就是做音乐呀、捣鼓这些稀奇古怪的乐器啊，然后就是世界巡演，到处走。现在我的几个朋友现在就在欧洲呢，就是过得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呀。
对
比如
对对。
他们有的两口子就干这个，那两口子天天就是在，反正每年吧，有1/3的时间就在国外到处去转啊、演出啊这些。我觉得
对
其实这种生活，恰恰应该提倡，就是中国人不要被现在，宣扬的这些东西
对，
给
因为
困住。
我们是受这个教育嘛，因为你受教育的话，大部分就是给你指定了一条路嘛，就是你该什么时间哈，一直上大学之前最好不要谈恋爱，所以大学毕业赶紧他妈结婚生小孩，对吧？
一定要学会怎么和异性相处。
对，这个我也
我觉得
相
这个
信。
非常，我就这一点我还。就是运气好吧，就还好，因为我认识好几个男的，就是完全不会和女性相处，结了婚也离了，然后他们谈恋爱就只能找一个两情都相悦的，他没有办法跟一个女性培养感情，怎么来跟女性聊天，因为他感兴趣的东西无非就是国际政治、军事和打篮球，女的都不爱听，你其实应该了解一些更中间的话题，也不一定非要文艺的吧，因为还有就是，我觉得多听女性的东西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就是现在艺术圈年轻的一批里边，直男其实混的是不太好的，因为很多策展的资源，因为最好的中国的资源还是在中国那批老登手里边。但是像艺术圈这种年轻一点的这些资源呢，反倒可以分到女性一些。那现在其实很多女性的敏感、女性的视角，其实跟艺术这个。新的这个市场，其实他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不同以往的东西，所以现在艺术方面好多都是女性策展人啊，或者女性艺术家，或者说 gay 的男的也很多，然后直男其实好多那种审美啊，或者说他们那些观念啊，其实是非常腐朽的，在作品里面有些人也能够看得出来。然后艺术圈嘛，本来好多都很混乱嘛，像我们学校那些老师学生的，哎呀，乱得很，多得很，都不好说。然后。 但是现在这些人可能反倒这些情况会更少一些，也没有什么酒桌文化，大家都还是直接说事情。我觉得这些，就是说，如果你生活的环境都还比较单纯的话，我觉得人还是会心情好一点的。
我也相信。对，其实现在你就会发现，啊，大部分中国人是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嘛。但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好，我对这个还是很抱这个信心的，因为你很难忽悠他了，越
哎
来
呀，
越难忽悠他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越来越好，只能说
了。
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嘛。因为我之
对
前
对对。
也在大学代课嘛，我会发现他们和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好不好我不知道，因为我了解年轻人，我很少出门嘛。我了解年轻人多半是从网上，我觉得他不像我们。反正我80后以前，我听音乐啊这些会非常困难的，在网上一点一点的搜索。这样的话，你其实很包括买 CD、买打口啊那些。你会认真的去听那些东西，但现在这个信息发达之后，我觉得可能同一性反倒增强了，就是大家都很有个性，但是那个个性是一样的。
对，因为怎么说呀？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用苹果手机，就这几个平台购物，就是京东、淘宝。其
对。
实这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这不能叫价值观啊，共同的体系嘛。其
对
实，
呀。
你想一想嘛，你想想，就中国人、外国人、美国人，我相信他们大家都用苹果手机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人越来越趋近于相同嘛。反而我觉得
是，
这可能是件好事。反而误判的那个机会是比较少了
对，包括现在这个短视频，就特别
吧？
容易让人达成共识。我觉得，因为一些东西吧，通过一种很华丽的、很有网感的、很搞笑的方式说了之后，你比如说，我觉得没有短视频和这种传播方式的话，什么躺平啊、内卷这些东西，不会这么根深蒂固的在所有人的心里边都会是一个问题，或者说生或者不生啊，包括这个经济艰不艰难，我觉得有这些东西的这个强调的作用，其实应该，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体就是体现出，我觉得艺术家不重要，我觉得艺术很重要，就是这些东西还是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和你日常的一个关心吧，你不会全部都在一个大数据设计好的这种传播里边。去做为数不多的选择，其实还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我觉得这个比移民可能更加重要，就是你会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环境，你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人你投入一个，比如我为什么做衣服，肯定不是因为我没有衣服穿，而是做这个东西的这个过程啊，这些事情让我觉得这个时间过着还是有意义的，还是在创造一个东西。比如我，虽然我十几年没画画了，但是我这次过年不是又画画了吗？然后我没有任何的包袱，我也不想在这个行业里边去卖多少钱，反倒我觉得画画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而且我要卖的话，我也可以卖，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卖它，它的性质就会变嘛，所以我也没有选择。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但就是说，如果我要，肯定可以操作，但是我也没有这么去做。我觉得这些事情对人其实，哎呀，其实虽然可能有人觉得不接地气啊，或者说我正好啊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挺重要的。也许就是中国人的现实压力被强调的太大了，就是这些事情，我觉得恰恰你要冲破现实的一些枷锁，可能需要其他的这种非常不现实的路径吧。而且我不觉得这些事情是不现实的，它在你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里边，其实是很重要的。它，你的脑筋、你的神经元的活动完全是另一套，它不是那种压力型的东西。然后我又觉得现在，包括我年纪也都比以前大了嘛，40了，然后你也会觉得，但当然我从来也不做为难自己的事儿啊，我就觉得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都谈不上坚持啊、努力啊这些，
哎，对对
你
对，是。
慢慢做，你可以做得比较好呀。就是我在就是这个编程的这个就是交互这边，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年龄算是中国最早的了吧，反正我觉得我技术也是在国内也是算是很好的了吧。就这个，虽然我没用这个挣很多钱，也没怎么做，但是也经常有人交流啊，包括我有公众号，大家也会交流这些事儿啊。然后包括我做衣服做了这2年，哎，也能卖了，然后大家也有人会来说，哎，交流一下，然后。大家说一下这些东西，然后也买一个我的包啊，或者这，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 很有意思的呀，就是我觉得挣钱啊，虽然有钱很舒服很爽啊，但挣钱的过程是很难受的。而且你认真做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在开始你完全没有计划，但是你当你想让他挣点钱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点嘛，可能你修车很厉害，你修的就是很好，是吧？你补鞋很厉害，然后我就是可能我做衣服还有一点这个感觉。那我就是个裁缝呗，现在。然后我比如说我下个月，其实我现在就是一直在跟我那个朋友在通过这些语音来做一个作品，然后现场还要有一些硬件啊、投影那些。然后我觉得这，哎，为什么说到这个？就是说哎，我怎么说到这个？就是说我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我可能是个艺术家的身份，反正就是我就是。我比较耻辱的事情就是，我毕业之后，我家里边跟我安排过两个工作，虽然都只干过半年吧，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在我朋友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羞耻的，因为我的大多数朋友是完全没有上过班的，一天都没上过。
这个比较厉害，
他们是非常纯洁的。
这个确实比较厉害，但是就是完全没有上过班，像你那些朋友，然后到处旅游呀什么，哎，你
不是，
我
他们也有的就是生活非常的贫困，他
哦，嗯。
包括是让他父母现在一直养他养到三四十，但是这一点我们都有共识，就是这些事儿我们根本就不纠，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当然，我那个朋友到现在他也过得很不错，因为他做了这么久，这个市场和这个圈子知道竟然有一个人一直坚持做了一些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这整个一切下来，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应该鼓励一下这种事情，就是为了你认为对的、值得的事情。而且我这个朋友还有抑郁症，他就是觉得随时死了也无所谓的，你知道吧？他还会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也会强迫自己做这个事儿。然后他比如说有时候一发呆就是一整天坐着没有动，就是，但是他这些东西，艺术领域就是你可以把任何事情都给转化成一种表达。这些东西都可以被它拿来作用，就是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压力和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就比如说这些人他再困难，比如说他可能也会因为自己挣不到钱，他会觉得，哎，也许我小孩就不要了吧，他可能喜欢小孩，但是他依旧没有那种我认为很普遍的中年危机。因为我老家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公职人员嘛。他跟我描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你在社会上到处可见的这些中年危机，比如离了婚，然后心情不好，谈个女的，突然发现跟那个女的做爱的时候她阳痿了，怎么办？来找我诉苦。我说你这个就怎么啊，就都没什么的。这些你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我都不在意，知道吧？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你就应该除了你们那个群里边都在发女人器官你以外，还是有一些其他事儿可以让你投入精力的嘛，但是没什么用。他解决的办法就是，后来跟这个女的好了，结了婚，生了小孩，全家人各种莫名其妙的病全都好了。你知道吧？就是他妈也觉得心脏不舒服了，他爸有糖尿病，一天就是也是无精打采，又生了小孩，全家人所有病莫名其妙都好了。我觉得吧，也挺简单的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有这么多，你还是没有去体验到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去关注一下，就是这些在你看来你毫不在意的、你觉得没有用的事情。其他东西，你现在还年龄不是很大，你也许可以放一放。你应该通过在享乐中，在愉快当中进步。就像那天我听了一个人说跑步的事情，说尤其年龄大了呀，你跑步不要强迫自己什么多少心率、多少配速，你就龟速跑，不要把这个事情变得很难。你跑到后边，你会发现你就是有很多提高的，你别去比什么我配速要多少，我心率要达到160啊，不要管这个，你就让自己舒服的跑。我也是一直是这样，就是我一直在按照我自己觉得舒服的节奏去做一个事儿，但是我喜欢的事情我是很投入的，我会做一整天啊，当然这可能就是我的兴趣点吧。那有的人也许打游戏很厉害，这也是他的一个天赋点。但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其实上现在会的和擅长的事情，都没有是让我很痛苦过的。我，这当然除了以前，比如说有些考试你必须得怎么样啊，那种阶段很短的，就长久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收获的呀。然后我没有觉得我的人生因为没有努力而过得非常的悲惨。当然这话说早了可能打脸啊，但是我是觉得需要有一些人来强调一下其他的。你比如我认识的好几个人，他就小学毕业、高中毕业，现在他做的那些合成器也全世界卖，全世界的音乐人都在用，生活过得也不错呀，不大富大贵。但是人家在这个圈子里边，也世界各地参加各种交流活动，讲合成器的，然后国内大家就是都在使用他的乐器来创造音乐。这个东西我觉得比你就是说非常痛苦的去学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专业，然后做到了
对对对，
年薪几百万，我觉得他们这个要愉快很多呀。
对对对，我也觉得，你
我觉得愉
自己
快，
觉得就很爽嘛。
对呀，我觉得愉快是衡量一个人生的标准嘛，他肯定不是说我拥有多少物质的这个钱嘛，但是我这有点鸡汤了啊，但是大概
也不
意
是
思就
鸡
是。
汤，你想想那个，有很多嘛，有很多就是这样嘛。哎，那个是谁呀、啊？是亚历山大是被刺杀了是吗？是被杀的。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是说杀了我之后啊，就把我的尸体运出去，运出去的时候啊，你要让人家看到我两手空空。对，这个是不是鸡汤我不知道，但是大家都在这样说嘛。你看看，即使他是皇帝，他仍然是两手空空的走的
历史上那些记录把这些人说的全都是些金句。你就我就
对，
你看那罗马那些例，比如我很喜欢一本书叫《塔西佗历史》，他就不是李维写那个，他比如说罗马繁荣建成，他就只用了几十个字就写完，他写的是后边事。那个书就是金句频出啊，而且特别好看，就是全你，比如你看《论语》啊，这些里面全是金句，这句句都是金句，你好不好的不说啊，包括庄子这些，你也觉得我操，这真的是就很牛逼啊！就是你看现代哲学的书，它会比较绕脑壳嘛，你会觉得哎呀，这你比如看看维特根斯坦啊这些海德格尔特别累，但是那种老的那些东西，哎呀，觉得哎呀挺好，包括你讲那个。史记那些我觉得挺有意思，这都不是那些历史学家要讲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我可以给个解释，因为以前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你写字是要拿个刀刻嘛，以前的时候就是竹简上嘛，你即使不是用刀刻，你仍然是写在竹简上，就是那个竹简，你不能够写废话的。我们可以讲废话，但是你想一想，你在那里讲废话的话，你这个竹简，你要推着一车子去看嘛，对不对？
对，
你
就，
这个竹简又那么沉，所以呢，你只能就是说，只能把金句写在上面。我们就不能，你就看古代的时候那个文言文也好，我很喜欢看《史记》嘛，你就发现他不描述了，他不描述什么有河边，他就写个河嘛，他不会讲哎呀河边又绿了又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呢就讲废话嘛，
对，
他们
惜
那里
字如金啊，
也是很大一部分程度是你不能够乱写嘛，他就这么多字。你要写在那个竹简上，那个竹简是吧？每一个竹简片就只能写20个字。
对，包
你
括
如
他，
果对，
中国以前连标点都不打，直接全。
对对对对，你就这个竹简就这么20个字，然后一竖片，你还得自己去搞嘛。他们讲这个竹简，实际上是，在当年是比较贵重的，就是你这个竹子是有一种叫木简，有一种叫竹简，就竹简会比较好一点，木简可能就是哎虫子腐化可能会更快一点。他们这个东西又费钱，它不像现在咱们在这打字嘛，妈的，反正你胡乱写就是嘛。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写的书啊哈越来越不精炼了，就是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以前都是这样嘛，你很难搞。
对，我觉得人反正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挑经典看嘛，
对，
后边你再随便看，就是你感兴趣的。但是开始肯定就是看经典一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没啥错。我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看书的时间特别长，一天看十几个小时，是因为我电脑坏了，很简单一个问题，我故意不修，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就是多看点书。那会儿就看了四书啊，然后很多那些道家的东西啊。虽然很多就是说具体的内容忘了，但是我觉得对人还是很有作用的。然后
对对对。
现在要看，因为我是之前焦虑症嘛，就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精神的病，每天我都吃药的，我就看的心理的东西就多一点，也还是有抚慰作用，但是没有药来的效果好。我也去看过心理医生，也那个咨询过，很贵嘛，咨询一次好几百，也没啥用。但是就是。 但是心理的书我觉得还是反正我最要不就是看一些很闲的书，像日本的那些推理小说呀这种
啊，
就因为我没有抖音，因为我知道我会沉沦进去的，我就、
啊、
但是我有小红书，所以我会刷视频也时间很长，但是如果我没刷视频的话，我如果没有在写程序或者说做衣服的话，我可能就会在看那些悬疑小说、
啊、
或者当时我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书。
对对对，这很好。其实我也是怎么说呀，我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有，但是我刷短视频、
嗯、
我沉迷不进去，我大概就是稍微刷一刷我就就不刷了嘛。我还是看现在啊，以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看历史的嘛，我就觉得历史好像有用。最早期当然是看那些小说色情小说什么的，年轻的时候都看嘛、
嗯、
然后后来的话就有一段时间就有点功利嘛，看编程的书呀、
嗯、
看什么的。但最近这几年我又觉得当年看的那些闲书，就是那些小说呀，
嗯，
就是真的觉得好像是给我点力量什么的。比如最近、
嗯、
就最别说最近了，就这三四天嘛，我又看了叫《儿子与情人》，就是一个小说，它也是一个小说，劳伦斯写的一个小说。
嗯，没看过
啊。这其实以前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它其实是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意思，但是等你长、
嗯
因为我家是养了小孩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很多年前你看过这样一本书，当年你觉得没有意思的、
嗯、
现在对你来说是有意思，它是讲教育小孩成长的嘛。其实、
嗯嗯、
跟刚刚你说的是有点切合，也让我想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做人的父母啊，你就不能控制小孩，是这样、
嗯、
我们要体面的退出这个小孩的世界。
嗯，
就是小孩越长大，你不能够再说他你要找什么女朋友啊，你要就好像你说啊，我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份工作，我觉得很羞耻。就是这件事情，其实父母应该是主动一点，跟你交流、
嗯，
他主动的退出这个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哎呀，因为我父母他们还是老的思想嘛，
啊、
像我妈
对对
她就是在一个国，在天然气的那个地方，
啊、
她就觉得这至少她这辈子就是这么个正常
的。对对对对。
然后我呢，毕业这么多年一直一分钱不挣啊，接点
啊，他可能也对，
他就会觉得你这一直下去不行呀。然后后来我编程可以挣钱了，
嗯、
他又觉得放心了。然后这疫情之后，这又挣不了这钱了，
嗯、
然后他现在又开始问我你有没有钱用啊？然后没有钱他给我打一点啊。然后我再挣点这个，反正我自己觉得吧，这个钱要来我不太，我觉得这种事儿没什么。就是说家里如果他要砸锅卖铁给你生活费，这肯定是不行的。
嗯嗯，
但是没到这一步，有一点闲钱你给我打个几千啊，我觉得也没什么。包括现在我就是一个卡里边好像只有200多块钱了，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41岁的人，我卡里好像只有200多是因为那天做了个包人给我的尾款，然后我和另一个微信里边好像还有个40块钱，但是我一点都不说一点不焦虑吧，我非常不焦虑
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
那你确实比较厉害，你心态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对，因为我们美术学院出来之后、嗯、就是上美术学院就知道我这辈子可能是没什么对口工作的，就早就已经就整明白、
嗯、
包括我经常跟我那朋友聊，就是这些事儿我们早就解决了，什么家里给钱呀、
啊、
或者说自己不挣钱呀、啊、这些早就解决了，就是没有这个心理的负担。当然他现在也挣钱了嘛，然后我之前也自己挣了些钱的，就更那个，然后现在反正又面临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哎呀不是很有所谓。就是哎，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听了一个人讲一本书，就是说其实人类的这个进步呀，
嗯，
大多数都不是被计划的
啊。对对，这肯定是的，这个我坚决的相信这一点。
哎，他就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以前要让机器人学走路，大家在想、
嗯、
我怎么安排这个参数让他这两条机械腿能够保持平衡并且向前走，是吧？
嗯，
他就一直要跟他安排一个走法，结果一直不成功。后来是怎么成功的呢？就鼓励他做不寻常的事情，就是这个程序设置来他、
嗯、
就是你越是不寻常的事你就随便做，他都没有一个目的说你要学会走路，不是，就你想干嘛干嘛。然后就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要走的话摔倒是很正常的。
嗯，
他反倒在经常摔倒里边，他觉得要维持自己不摔倒才是不寻常的。这个机器人反倒走路的这个进步就上来之后，现在反倒可以走了。
嗯，
包括什么青霉素啊，这些都是人无意中发现的。
对对对，
他都不是被计划的。我觉得就是人也应该即兴一点， 尤其是当你还没有那种就是说压得你喘不过气的那个时候，你的快乐也应该要更年轻一点嘛，是吧？我记得以前看是谁的书，托尔斯泰吧，书里边也讲过一句，人最好的年纪是55岁。你看我们包括这个群里边，包括这个你的电台听众，我觉得55岁以上的应该很少吧。
哎，对，
都还没到最好的，
有几个，
那很少嘛，都还没到最好的年纪呢。或者说那人60了，也刚过最好的年纪，也是在巅峰往下走。大家就是轻松一点嘛。我满40岁，就是觉得哎呀，要 easy 一点，不要所有事都这么紧张。因为就是卡伦霍尼就说嘛，所有的神经症实际上都是一个人际上的神经症，大多数都是人际带给你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 ，relax 啊，就是各种事情放松一点，没有那么
放松点，对
对，就是。哎呀，放松点！你什么小孩教育？他学渣就是学渣，学霸就是学霸。你是能帮助一点，但是主线你掌握。比如我从小英文就很好，我数学就极差。我高考数学只有20几分，我二模的时候数学5分，但是我花在数学和英文上的精力是一样多的。
对对对，
然后我画画是从小就很擅长，然后就找了一个老，就这是随机的，因为我爸就认识一个教画画的老师，我就去学了，然后就考上油画系，就学这个了。然后后来因为我喜欢音乐，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他就说你学这软件吗？我也不知道那软件是啥，结果就是我学那个 Max MSP， 就是编程的，我才知道是编程，我以为是做音乐的，然后我就从事编程这一行很多年。然后现在这2年我没怎么编程了，我就是在做衣服，只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个衣服。然后现在我觉得，如果我要以做衣服为生，我也许可以养活自己，过不好啊，过不到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还是经常有人问多少钱啊，或者说你这个能不能买啊，能不能定啊。我觉得我如果精力放在这上面的话，我可以靠这个挣钱。
可以可以，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不想买这个成品，怕撞衫嘛。有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是吧？
对。而且如果定制的话，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都是这样的，那可以这么做嘛。当然这样就会比较贵了啊。什么都是按照要求的话，但是我实际上我现在甚至觉得怎么样，就是少用现金，或者说用钱交易更好。我更喜欢交换。比如说我之前我有一家老买布的，我说我给你做个东西，你这个布你就给我，然后这个布里边我取一部分来给你做衣服。然后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墨镜，那个做牛角眼镜的，我说我拿衣服给你换。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呀。大家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就是说一个买卖的关系嘛，你还会建立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有我经常也做衣服给朋友穿，然后也就跟他们按照我的最高标准来做。因为我挺喜欢那种就是 vintage 啊，或者复古的嘛，就是衣服旧了，我觉得那个面料旧了之后会很有它自己的这个痕迹。我挺喜欢我的衣服被穿旧的，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做衣服给人穿啊，然后这样那样的，然后不认识的人，反正就是他就买嘛。然后价钱其实我都，只要你不是要求特别高的话，价钱其实这些我都不是特别有所谓。
确实比较厉害，你确实
不是
也有个性，
不是厉害。
我是觉得你确实走了，至少我没有见过。如果说真的有一个类似的哈，我有一个朋友是做马拉松相关的赛事的，他以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我还比你大两三岁呢。然后那时候是没有跑马拉松的，你知道吗？但是。他已经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就是致力于这个推广马拉松。他真的是后来，但他还赚到了很多很多钱了哈。但是我知道他特别困顿的时候，就是在刚刚毕业2000几年的时候，真的没人跑马拉松，人家就觉得妈有毛病。但是他一直在推广，一直在推广。然后
对，
然后他还花钱，因为他本身我是跟他踢球认识的嘛，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跑步可能就有一种执念或者什么，他去参加几个大的马拉松，都去纽约，没有钱。那时候我还借给他了3000块钱，但是我也很穷，你知道吗？我借他3000已经很够意思了，但后来他当然也还给我了。他说那时候借这个钱，我问他干啥，他说他买个机票。我说去干啥？他说去纽约那边去跑马拉松。我当时你知道，我就觉得我操。你知道哪种感觉吗？我就觉得你他妈也太不靠谱了，是吧？
对对，但是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 不能被计划那个书里边啊，他还说了一个，就是你越看起来那种稀奇古怪、不可能的这种项目，成功概率反倒越高。就
是
是，他是一个搞那个 AI 和一个哈佛还是哪儿教授，他们是通过科学数据来这么写出这本书的。他不是一个感性的认识，他们是通过数据来支持的。就是说，很多事儿不能被计划。包
对
括你
对。
看，就是我说的那些音乐也是，他们就是叫即兴音乐嘛，improvise，就是全是即兴的，就是现场来。其实我都不知道你演什么，你这个人是会什么乐器的不知道，有可能他就在旁边捡个塑料瓶子，或者这儿有个桌子，我就转桌子。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把这个东西演奏完，然后观众你要参与就参与，你要不参与就不参与，这也是一个。然后在最开始像这个，包括那个自由爵士，就是。自由爵士就是在现场即兴或者在录音室即兴的嘛，它就是不能被重复的。你比如说周杰伦唱一首歌，他每次都得这么唱，但是这个他当时这种即兴音乐就是说对唱片工业这个工业生产无限复制的一个反抗嘛，就这个东西你是不能被重复听见的，或者说我这次这么吹它就是这样了，我下次那么吹是另一个样子。包括现在这个音乐，就是你不是每期都会找人推荐音乐啥的吗？其实
对。
我推荐就是去现场嘛。如果你在北上广，偶尔武汉，偶尔成都，偶尔在这些地方会有嘛。他你就是现场是最重要的。包括如果你在现场，你能参与的话，你就随便就吹个口哨都行。就是这样的，你要体验当时那个，你要阅读那个房间嘛，你要会知道当时那个你自己对声音的一个反馈，因为这些人都很开放，他不会在乎你干嘛。包括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哎，因为就包括我们有时候也有乐谱，但那个乐谱就是像扑克牌一样的卡片，上面就是说慢，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件很难的事儿。然后我在现场干嘛呢？我就是我们过几分钟就要抽一个卡片嘛，你想抽就抽。然后我抽到一个做一个很难的事儿。然后虽然我当时有几个乐器在手里边，但是我觉得很难的事儿啊，那我就去做了50个深蹲，这
哇！
也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演奏，这就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你在参与在里边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艺术应该更多的人参与，而不是让一些所谓专业的人来制作一些很好的产品，那不是现在的一个主流，尤其在音乐方面，应该是每个人参与，这个运动才是现在的音乐，不是你在播放一个东西。我觉得
哎，
这
你
样
说，
的，
对，你这样说起来哈，就是刚刚你说去现场，其实我去现场音乐不多哈，但是有几个重要的，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我都去过，包括中国的这边是李志，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哈，但是他现在也出来了。还有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北京啊，然后我去就鲍勃迪伦，
那很早了
他
吧？
2011年嘛，我
那
记
会儿
得
我在成都，我同学在现场给我打电话。
我去了，你不知道你怎么去看，因为我都是听到他的唱片，但听现场的话，鲍勃迪伦会，他会在现场更改他的音乐风格。
是的，这是现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对对对，那时候你要知道哈，像我天天听他的这个 MP3 哈，但也没付钱，说实在的，就去，我还是我们3个人去的嘛。然后大家普遍就觉得，我操，真他妈难听哎！我听现场这么难听，但后我当时就这个感觉，真的是啊。他包括唱那个他最出名的那几首歌肯定都唱了吧？
Blowing in the
对，
wind,
对
like a rolling stone。
对对对，但是他跟唱片是不一样的，而且
不一
就
样，
很，对，很难听，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录音室的话，他是找的是最适合的元素，把人专门凑在一起好多天，给一点一点录出来的。
是
录
这样，
音室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录的，当然也有同时一起录，爵士就是一起录啊，因为他们要一起即兴。但像流行音乐的话，你比如说，因为我以前经常在录音室里边干活嘛，就是做电影的后期的声音的。他们就比如说要录个音乐了，很花钱的啊。你比如说姜文的那个一步之叫什么一步之遥吧，这后期在那做，他们就要请弦乐的人来，几十个人来，那吃住就得管吧。录音室是按小时算的，那些设备都是几百万的，就是录一个这东西特别贵。然后哎，这个弦乐录完之后，然后他们其他的那个 不是又有吉他，就假如说我们录一个简单音乐，有吉他、贝斯、鼓啊、钢琴、人声是吧？他们先用电子的声音，就叫迷笛嘛，把所有的乐器都写出来。然后现在小号来了，我们就把小号的这个电子的乐器给取消，但是其他的东西电子的声音还在，然后小号就在这吹。哎，小号花了一两天终于吹好了，然后呢他就再把那个吉他给替了，找一个吉他手过来，专业的都是能进棚的吉他手啊，然后再来录一轨这个，然后录完之后这音乐不就全部都换成是真实演奏的了吗？然后再找那个就是歌手过来唱，
嗯，
然后歌手吧就是反正他们录过的啊，就有名没有名的，没有谁可以一次过的。
哦，
就是那种不好的歌手，他妈一句都能给你掰两半来，连续的录就始终唱不好。但是他们说专业的还是可以，还是就是有一些纯偶像，或者说当然有没有名的，那就是这些人就不该干这行，你知道吗？但是他有名，他是一个这个流行里边的一个商品，你必须得这些人来唱。然后最后再跟他调半天，终于行了，你知道吧？谁唱那些没有名的人，好多唱特别好，他妈只能唱和声，因为他不走娱乐圈，但反正你知道吧，就这种。
哦，
反正进棚是很贵。然后你看他在现场的话，你比如说你鲍勃迪伦有的有弦乐是吧？他也许这次来中国，他就没有办法带80个拉小提琴的过来。
嗯嗯，
那他就
是去的时候极简陋，我到现在还记得，极其简陋，就是一个这个布鲁斯吉他。然后在那里几个我就认识他，其他几个我都不认识，
应该还有鼓有贝斯、
对对对，
他自己，
然后他在上面嘀嘀咕噜的唱那个 Like Rolling Stone， 大概他唱了得前五六七八句了吧，才听出来，我操，他在唱这首歌
Once upon a time you dress so fine。
对对对，
他18岁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是那种公鸭嗓，就是一个老年人的嗓子。
你说他是故意的吗？他唱的有的非常好听。
不是故意的，他嗓音就是那样的。他是一、
哦、
他就是一个三流的唱作的人，三流的弹吉他的人，和一流的作词的人、作曲的人、
作曲
还有词。他诺贝尔就是因为他的词嘛。
嗯，对对对，
嗯，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就是后来大家翻看他的笔记嘛，
啊，
有的歌已经改了很多版了，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了，但是他自己不满意，始终没录。
哦，
他都没，
其实你我是这样哈，就是我呢也是有点跟风了。
嗯、
其实我听就是鲍勃迪伦的歌，其实很多是人家翻唱的很好听，
嗯、
你知道，翻唱的我都觉得比他好听。
嗯、
我真正喜欢听他的一首，他自己唱的那首歌是《Walking Man's Blues》，就是那首是我最喜欢听的、嗯，是他真正唱的。但后来的话，你就会。也可能是名人效应吧，很多人都觉得他说好听，后来你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一直听他、嗯、一直听他，你就觉得还真可以。我也不知道是我说服了我自己，后来我就去现场，哇操，是真难听。我不知道有没有鲍勃迪伦那个真的很难听、
我觉得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演奏和唱歌唱很好的人、
嗯、
但是我觉得他当时也是年纪很大了嘛，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朝圣。
对，七十多了好像是。
对，这种属于一种朝圣，你真正要听好的音乐肯定都不在现场。
哎、对对对。
我听过最好的现场就是那些古典音乐的。比如德国的那些人、
嗯、
他拉的就跟那个 CD 一样，爱沙尼亚包括那个叫什么 Avapart 的那个乐团的、
嗯、
就是那个他的作曲来拉的也是和那个现场一模一样，那就是和 CD 一模一样。
嗯、
但是你比如说古典嘛，它肯定是需要弹得准啊，这个是古典音乐的要求。然后爵士的话，现场就是说，它一定有大部分是即兴的，这是爵士很重要的地方。
嗯、
然后像鲍勃迪伦这种唱歌的，它是 song 嘛，它就不是 music 了、
嗯。
那你感受的实际上是它的一种现场的这种表现力，它可能不是唱的最好听的、哦，但是这种现场表现力。然后像那种即兴音乐的话，就是说。这个音乐只在当时这个空间存在了这么20分钟，你不在这儿，你在任何地方听不到、
嗯、
而且它这整个空气里边的这种你要去感受的这种感觉是必须在现场的，因为它的声响环境就是在那个地，它比如今儿选这个塑料瓶子，它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么这个在艺术里边就是激浪派的这一个艺术，它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比如他们会把这说极端了，他们会把头发浇上汽油点火呀，现场也很血腥、
啊、
这是就是偶发艺术激浪派，他们就干这个嘛。然后现在在 音乐方面，不管国外还是国内，他们也都是很偶发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在现场，是没有在任何地方能够感受的。因为就是我甚至觉得好多音乐，瞎子可以看，但是聋子，哦，不是，聋子可以听，但是瞎子还反倒不能感受。就你光有耳朵不行，因为它和动作的关系也很大。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是一直在弄一个很不起，比如他拿一个塑料袋一直在那搅啊，一直搅啊，或者他把自己头蒙上啊。当然你可能会觉得神叨叨的吧，但是有时候这个即兴，比如说有一个即兴委员会，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玩票的东西，就有时候我会在就是这个 community 有时候有人有这十个人，有时候是那四个人，反正都不太成员不太固定，就是也许今天来了之后有一个人说有事就不来，就少一个人，然后就是有两个人想参加多两个人，然后观众想来就敲两声。像这种东西的话，你不去现场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参与，就是参与比聆听更重要。你在现场即使啥都不干，它也是一种参与。而且他们有时候会说，哎，大家谁有那个录音笔啊？有录音笔的就报名，就都能演。你不管是什么人啊，你就是你有录音笔，你就能来了。然后还有，比如有一次就是说，大家有口琴吗？有口琴的人就可以来。然后他的那个谱是啥呢？就是你想吹就吹，在那30分钟里边，然后尽量呢吹的声音平缓一点，然后吹了这一声，在你这一声里边就不要换另一声，就是每次只吹一个音。能拖多长拖多长，随时你都可以吹，你可以不停的吹，你也可以整个下来只吹一声，它是一个这种东西。然后包括有时候我们拿一个谱，那谱可能是个外国人写的，因为他们就是互相演奏嘛，就是，然后那个谱上面就是各种方块，你自己去理解呗。然后拿到手的时候还有5分钟就要演了，你手里是什么乐器就是什么乐器，你这没带乐器你就脚跺也行，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个东西。而且有的还特别著名呢，不要去管你周围的乐手在干嘛，甚至他都不要你配合，他就是要在这种各种的可能性里边，在今天这个地方看看能发生什么。然后我觉得你参与过的人，你会觉得这里边的乐趣，当然可能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嘛，有的人可能不喜欢，有的人可能喜欢，反正我要在北京、上海的朋友都可以没事来，这是不一样的生活嘛。然后在这些地方。你也很容易谈上恋爱啊，就是女的也很多嘛，然后这些女的有的也挺好看的，然后男的也很多嘛，就是大家都还不是那种特别讨厌的人，就是你看那些人，他绝对就不是那种公职人员啊，那一本正经的肯定不行，
对，
都是那种看着反正就是，
气味相投，
哎，你来这些地方其实也是增加一个接触人的一个渠道嘛，而且这些活动也挺有意思的，在中国也只有这几个地方有。国外你看像柏林啊这些天天都有，而且有可能啊观众就两三个，演出的人是七八个，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也有可能今天来了300个人看，只有2个人演，也有可能，就是一切都是随机的。
这确实比较好，我还没有参加过这种，可能我
但是
去
但是你看就是这个行业它不挣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吉他手叫山本拓，他的主业呢就是不是主业，他就是弹吉他的，他年纪非常大了，60、70了，很有名啊，在这个圈子里边是这个行业里边人人都认识的，就是他仅次于大有良音，然后大有良音呢是跟坂本龙一在日本是一个级别的，只是在中国大有良音没这么有名，但是他每次来演出，他每一两年就会来，都会有几百个人看，因为他名气实在太大了，他也跟中国的那个田壮壮的《蓝风筝》那电影配过乐，然后他做的实验音乐。也是在全世界都极其有名的，就是你要买他的那个老的黑胶，这些都是属于买不着的，大家都想买的那种。然后像山本拓呢，虽然也很有名，但是他困苦到什么程度？他作为一个吉他手，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给人做保洁。他一天是怎么过的呢？他要打3份工，上午、下午打一份工，然后下午那份工打完之后。就拿着他的吉他去演出，演出也没多少钱嘛，演完之后也许他最近特别穷，晚上还要再去打一份工，就是做保洁。然后后来他就说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他要把他的吉他给卖了才能够生活，他一个吉他手把他的吉他卖了他才能够搞他的音乐。但是这些人你说他生活苦吗？我觉得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苦，他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很在乎， 而且他经常也到处各处巡演，包括大有良音来，他现在年纪也大了嘛，反正比前几年来看胖了，但是吃饭特别能吃，然后头发也白了，人也瘦了。他就很大盆嘛，他是唯一我见过一个演出完了东西不收的，所有人都要自己收。而且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么大盆的啊，来中国，我们一起吃饭，全部都是 AA。
哦，
就是我们去吃那个什么广州的那个那种鸡，就是椰子鸡吧，
嗯嗯，
他觉得很好吃啊，包括里边那个什么菜，哎，觉得这很好吃。完了之后，大家都是 AA，做所有事情都是 AA。然后包括我们这些朋友，他们去国外巡演，因为经常巡演，都认识一些人嘛，就是互相住这个家里啊，或者他们能当地找便宜的地方啊，然后也都是大家就 AA，然后参加各种音乐节啊，反正就挺开心的，你知道吧？就挺开心的，世界各地也都去了。然后包括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比较有名啊，在中国是唯一靠这个音乐能养活自己的一两个人之一，他就
哦，
是全年我觉得至少1/3的时间在国外，我觉得
啊，
可能他除了非洲没怎么去，应该是每个地方都去遍了吧，而且每年都在走啊。他也是一个也50左，快50了吧，然后有老婆没小孩，
嗯。
然后全世界的这一行的人都认识他，然后在中国也是，对，都认识吧，因为就在北京这种活动，大概就是两三个人组织的，他就是其中一个。而且这些人都很单纯，就是没有那些尔虞我诈，因为整个这个事情就是不挣钱的一个事情，大家在里边就是很开心，做大家觉得有意义的事儿。
对，
然后你
资
看，
本也不想去沾染嘛，就赔钱
根
嘛，
本
对
不
吧？
沾。哎，
对。
你看，所以他现在特别，就是现在啊，今年年初特别繁荣，那个演出不断呢，海报都做不过来。我每天朋友圈一看，这哪个都有点想去，你知道吧？就这么多，就是国内国外的到处都在跑。你今儿看个韩国的吧，明天又来个日本的，一会儿来个欧洲的，又是瑞典的。那个瑞典的人前半年可能一直都在全世界各地跑，然后他最后啥呢？他因为他在中国待了30天，演了30场，你说有多勤奋？30天演30场，他甚至都演到银川去了，就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氛围，你知道吧？然后我朋友他就联系当地的一个酒吧，说你给他搞一场吧，他都来这儿了。也没什么观众，就是他们也不在乎观众多不多，你知道吧？就是即便他很有名，可能也没有观众，因为确实这个圈子的人太少了。反正他们就是到处跑啊，然后我觉得都挺开心的，就是也就是这种生活，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不是主流，但是我认识的好多就是这样
对对，我很向往，说实
的。你现在要做，马上就可以做呀。
对对对，
就是一个立地成佛的事情啊，它没有门槛，而且这些人他都特别好交流，他又没有什么等级，或者说，哎，我比你资历老，哎，我比你弹吉他弹得好，没有这些东西的，你来了就都是朋友，大家都随便就聊，包括疫情期间，哎呀，这些事儿能说吗？
可以可以可
疫情期间不是不能演吗？
以，
所有地方都不能演，他们都会找一些什么桥下边呢，防空洞下边呢。就在那儿演，而且他还会写歌来说当时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他整个人是不分裂的。而且他确实
对
也
对对。
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他的这一生，他们这个人也没有小孩，就我觉得这些人都是一些就是如果这个社会是良性发展的话，这些人对社会其实是非常好的。
对，我也认为，因为就是艺术，包括就艺术家呀，或者是青年的学生，就大学生啊，他们都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那种鸭，真的是引领这个什么东西，引领这个潮流。我其实挺佩服这样的，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哈，
不，
但我
没什么佩服，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就是做了，你知道吧？就是做了而已。就是你要做，你马上可以做，但是你可能现在一想，哎呀，我小孩要上学呀，然后
对对
还有，
对对对，是，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房贷要还呀。但
对，
是我觉得吧，是不是这些东西观念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就是也许你这个事情没那么去纠结它，它处理起来也差不多呢。
是，但以我这个年龄来说哈，我觉得很多的我们会碰到很多 非常难的事情，个人觉得非常难的事情，我发现了一个处理方法，就是你不用管它，你其实使劲的管它跟不用管它，结果差不多。
差不多，真的，我觉得差不多。
尤其是我这个40多岁了，我觉得你以前很忧伤，很什么的事情，你
对，
处理它跟不处理它，结果差不多。反而你就
差不
是
多。
放那里，我也不管了，哎，反也是那个样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对，因为你能够努力改变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对
其实
对，
你家底是什么样，你这家里什么情况，你的这个基因健不健康，
对，
这个东西你能管多少呀？你
管
都
这
不
真
能
的
决定。
是管不了多少，
而且如果你的路径不对，你那个努力其实是白费的。
其实很多时候就感动自己嘛，
对啊。
真的是感动自己，包括学业也好啊，工作也好啊，比如说你这个想上个，比如说我们这里山东大学很牛逼啊，你想上个山东大学，很可能就是精子卵子结合的那一刻就差不多定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定了80%，包括你的性取向，你是同性恋还是直的，这个事情，你看我的同学里边，就不是同学吧，就是我的朋友里边，有一小半都是同性恋。你说他是，就是我问过他们很多都是。正常家庭长大，没有经历过特别的事情，他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比如说，尤其学习也好，还有就是，因为我从事也不能叫兴趣啊，我很喜欢踢足球哈。我越来越发现了，就是有的人，就我们从小就开始踢足球嘛，就有个皮球你就踢，但有的人就左右脚就是不协调，根本不是练出来的。
那就那那对，天生的吗？
对，他就是有的人就是左右脚就是差不多一样的，就左。有的人就是双逆足，就是俩脚他妈都不行，就真的是这样。你说他不，我也天天给我们踢啊。像我的话是左脚不行嘛，有的人就是左右脚非常好，一样的。我也尝试练过左脚，发现算了，也不练了。我只能练练颠球是可以，但是你射门什么的，你就是自己心里就没底嘛。后来慢慢也是后来就觉得，我发现这东西就是天生的。你看那个小孩5、6岁。他就是会颠球，他天生就是会颠了。你反而有的人就是天天练，哎，你就觉得呀也不行。
对，我觉得人呢，要找到一个你愿意投入精力的事儿，就是说你适不适合干一行，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在上手的时候就能知道。你如果天天就在那儿想做衣服，你做了2个月，一件满意的都做不出来，你不适合干这行。你开车，你包括那个也是。你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厉害的，你可能有些不是那驾照老考不着吗？我觉得这种人也许他就是一辈子都开不好，他就上路有危险。
是，有的人我们也看了很多那个视频嘛，在驾校的视频，有
对
的人，
呀。
你那有的人上去就一下子就会了，有的人你看他紧张嘛，啊，刹车跟那个什么都踩不清楚，那
对，
就很难很吓人。
对，就看有的那个女的，我倒不是说歧视女性，但女的比较多嘛，就是那车碰着了啊，然后她想踩刹车，就一个劲儿的踩着油门往后倒，撞了一排。
他
你
害
说这
怕
个，
了，可能是，就
这不
是，
是？但是你想啊，正常人怕的，他会在不经过思考的时候马上踩到刹车上去。他要经过思考还踩不准，就说明他这根神经可能差点。
对，
他也
这
许
是有
适
可
合
能，
写诗，但是他可能不适合开车。
对，是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人就是你适不适合干一个事儿，你就上手就。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就是可以比同班的那些同学画得更好、更像，然后每次老师都觉得这是画得最好的之一。但是我可能数学、理科就很差，那我这个东西我就是我不知道是老师水平还是啥，我完全理解不了呀，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包括就是，你比如说数学这些，我从初中开始我就没有及过格，我就是整不明白。一个是可能也有排斥心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差。然后包括我方向感，我方向感是一个，我觉得是负的，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导航，我任何地方都去不了。如果是在我老家的话，我也许绕错几条路，我就绕回去了。我都不能一次就到，然后北京的话，如果不是特定的某个地方点对点的回家，我必须开导航。 我在重庆待了7年多，我离开重庆的时候要坐公交去那个车站回老家，就那个离我们学校最近那个车站的车，我都走错了，7年半啊！我的方向感是我认识的里边最差的，就是然后有一个科学结论，就是说方向感差的人一般理科会有点问题，这就是天赋点嘛！你让我去搞科学，我肯定就搞不了的。
对
但是
对
也
对，
许我小时候就是哦，我一
画
去
画什
画，
么
我
的，
就能把
对，
这个东西画出来，然后我能理解这个东西结构，它怎么才是立体的，就是我就不用想，我就会知道一点，哎，这东西应该这么画。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有正反馈，又有一个正确的指导的话，你就能越画越好嘛。然后你也喜欢，你也不用坚持。以前就是人家在晚上11、12点还在看看那个就是文化课的时候。我偷着还在画画，画到1、2点钟，
哇，那确实，
我就觉得很好玩，你知道吧？我很喜欢这个事儿，你自然做起来也会做得好一点。但是如果说我家里边的人就逼着我要去学物理，那我可能考都考不上。
对，这是肯定的嘛，你一看就头疼，那崩溃了。
但是还有一种更极端的问题，就是说，也许这个人他擅长的事情不是现有行业里边的大学的分科，那他这个从这个。这个就是从外人来看，这个就比较恼火了，你知道吧？也许这个人的天赋点是跳伞，他大学之前他根本
找
就
不
没
到，
接触过，是吧？
对，
他都不知道他有这个。也许他滑雪很厉害，他是个南方人，一辈子没见过雪，他也许就埋没了，
对对对，是，
就有这种可能。所以我觉得人要自己去探索一下吧，要多做一点不要计划的事情，
对对是，
要多做计划之外的事。哎呦，我们这聊了快3小时了，天哪！
没事，主要跟你聊天真的很开心。你说不是恭维你啊，就是，我就说除了我那个搞马拉松，傻了吧唧，然后给我借钱去纽约跑马拉松的那个人，我真的没见过这种人。但后来的话，他现在在那个挪威，但离开中国了，
哎呀，好好啊！
对，在挪威干啥不知道了，我已经至少10年没有联系过他，
在
我。
挪威啥都不用干了，就坐那儿看着太阳从地平线滑下去又滑上来，一直
对，
天天就很
反正对，至少10年前我还在北京打工嘛，他从北京回来，然后哎，突然打我电话，我说我操，他跟我讲他现在去挪威啦，要怎么还是做跟跑步相关的嘛，但后来也没有再联系他主要去了挪威，他不用微信嘛，也或者用人家没加我也不好说，反正我大学的。经常踢足球的，他是经济系的嘛，我在数学系，反正踢足球大家都知道，就是认识
我是鼓励人要这样，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了。
因为我觉得按照正态分布来说的话，大家找到兴趣点，这个社会至少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对，至
你
少你。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做画画，每一个人都是种菜的吧？应该是各个行业都有比较擅长的人，也
对
许有
对
的人
对。
他就适合在公职里边。公职单位，比如说公务员啊，或者说在这种国家单位里边，他就是适合搞人际关系和处理这种事情，是吧？那这些人
对，
他就应该干这个。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喜欢跑步，喜欢赛车，或者喜欢就没那么花钱的，他就喜欢画画，是吧？他喜欢做数学。我觉得每个人找到自己兴趣，当然这个很理想社会了啊。但是我就说，如果尝试的人多一点的话，这个社会也会更。大家的压力也会分摊开来。你比所有人都在这儿说买房子，难道每个人都适合挣钱吗？我就觉得我不适合挣钱，
对对对，
我
但。
就没天赋。
是，
那我干嘛非要干这个事儿呢？我又不是一个
对，
要求。
挣钱跟画画是一样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的天赋就是在大学里或者在什么，我就适合听老师话。妈，考试考得很好，我没有偏科嘛。但是你说我每个科还都考得满分数还可以，然后我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赚钱也是一种天赋，有人就是妈的就是会做生意，他不上学也是会做生意。
我觉得绝对有。你看，我第一
对，
个工作是我家里介绍的，在一个红酒公司，是一个私人的企业，就是在济南，一个卖红酒和白酒的。我姨父是那儿的总经理，所以我就跟他当秘书和助理嘛。他们经常就是，哎，我很讨厌那种环境啊，就是全是销售的人。 因为我当时还刚脱离了画画啊，我对这些事儿是排斥的，我还是喜欢那些东西。然后他们每天就指着地图说这儿几千万，那儿几千万。然后一个房间开会都是那个公司的高层嘛，然后我是秘书，我也都得在嘛，就得跟那个会，哎，就是那种男人的气息啊，汗味儿，那种就是关着一个房子，然后在那儿说这种多少钱的东西，哎，
销
我就
售
特。
额什么的，
对，特别反感，因为他们定的销售额很，在山东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企业吧。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后来我就没干了。没干之后，我就回成都去了，就在成都。然后我家里边就说："那你就再给你介绍一个吧，就也是一个亲戚，他在里边也是当那个，总经理嘛。反正他就是一个央企，是那个修地铁的监理，就是我们是去管。"人家修理的安全啊，施工合不合格的，然后这工作呢，我就完全不会。我每天坐那儿，早上去了泡杯水，但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能干吗？你坐工位上，然后骑个自行车去工地里边看一圈，你啥都不敢说呀，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我唯一敢说的就是，哎，你得把安全帽戴上。但是关于那些参数，这个井打多深，要什么标号的水泥，我是不懂的。然后这工作也让我非常的恼火，钱又少，每天还起很早。然后我就也辞了，就这两个工作，我只是为了给我家里证明一下，我确实没法工作。而且我在这种很难受的工，因为一个是极端的私企讲钱的，一个是极端的央企，就是大家都懒，他们上班打麻将，下班就嫖妓，就跟我的兴趣点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我，而且那些人就是好逸恶劳的，就是特别想欺负一个新人，因为我去也没跟任何人说我有关系嘛。就是他要把他的工作给我，然后我也就忍受了，我就其实很简单，就是盖章，就是把这个纸翻开一页的盖，就这种事他都不愿意干，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人每天就是下班了就是打麻将和去嫖妓，就是这个，哎呀，我觉得这种环境，我跟我以前认识的环境实在太不一样了，我也辞了，就后来就来北京了嘛，来北京就自己找了一个工作室，一个艺术杂志，我朋友的朋友在里边跟就是当那个编辑嘛，然后就去也干了一会儿，就不想干了，因为杂志讲的东西也不是艺术，它讲的只是一些潜在的藏家和有钱的人消遣的他们认为的艺术，它不是真正讲艺术的内容。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而且我觉得上班这个事儿我很受不了，有人要管我，我得去打卡，还是辞了。然后辞了之后，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不是都一样的吗？没有觉得经济好了或者坏了，也没有啊。然后我和我女朋友之前就是我们一起做的公司，就是做这个交互方面东西的嘛。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做那个，前几年反正有活的时候就做，然后这两年疫情之后就没什么活了，就没做了。然后也还是这样过呀，每天反正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消沉或者压力更大。我女朋友以前压力还挺大的，就是钱啊这些事儿啊，要不要生小孩的。现在好像大家对这事儿没那么那个了，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啊，还是有很多问题是完全没有解决的。这个有些东西它没有钱那么的现实和紧迫，但是我觉得它重要程度其实也挺高的。
确实，对，你女朋友非常的，你跟你女朋友主要是非常的搭嘛，就是两个人，哎，也就是说，叫什么，同频是吧？用现在的话来说，
怎么说呢？我谈恋爱都谈的挺久的。从我之前大学谈那个恋爱谈了10年，然后他嫌我一直不挣钱，跟我分了。然后我现在这个女朋友，13年到现在，11年多了，12年了快，11年多，就是很稳定吧，很稳定。然后因为，就是头一个是大学的一个学校的，然后他是我们就是那个杂志的同事，反正我几乎没有什么空窗期，就是总能找到合适的人一起，就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吧。就是我觉得，哎，我觉得跟家庭的关系很大。你比如我妈就是说，哎呀，我这辈子啊，就是除了缺钱啊，我觉得其他我也没什么缺，你知道吧？包括爱呀、亲情啊，这些，我妈他们他，然后在这个环境下，我对情感的安全感其实是挺高的。我会特别相信人，然后你当然自己也要正确的判断嘛。然后我觉得谈个恋爱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我在每个地方我都能谈上恋爱， 虽然有的我没有谈，或者但是我觉得都可以谈上恋爱，然后我也是真心对人家的，然后我也会判断这个人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两人可以一起过。你要说同频吗？我们在很多那种形而上的问题上，可能是同频的，因为我们关心的很多问题都不是那种非常实际的。这一点，如果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肯定不可能跟我好了嘛。我一个41岁的人，然后现在卡里只有200多块钱，这你说这在社会上这都不可，这你看那种相亲，我都没，你知道报名都报不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
我过年的时候我还有8000块钱，但是是我爸给我的，然后到现在我只有200多了，当然中间也挣了一点，用了一点，反正就是你知道吧？
啊，
然后，但是实际上我跟我女朋友也有很多分歧啊，比如她的孤独我是没法解决的，但是我是认为吧，这个孤独比较像存在主义的孤独，因为她，哎呀，她是很抑郁，我是很焦虑，我们俩都是天天吃药的，你知道吧？就是外人
啊。
听来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她也会经常莫名其妙很低落呀。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啊，他那些困惑就是，哎呀，不行，这个精神问题我们今儿没法讲，因为时间
嗯，可
太
以，
长，
可以，可以，
太长，太长。
啊，对，对，对，那这样吧，你有什么比较推荐的东西吧？咱们也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哇，很多呀。
就是你可以想想，哎，就是你其实推荐太多的话，大家都觉得哇，太多了，就是
那
三四
就
个，我觉得是比较好。
我就推荐音乐和书吧。
啊，行，
音乐就是我不推荐任何的专辑啊，
啊，
你如果要的话，就是听现场，当然只
嗯。
有北上广深，深圳都很少，武汉偶尔有，反正就是大城市一线的吧，或者
嗯，
准一线会有，杭州可能有比较少，但是江浙沪那边至少都还是可以去上海听嘛。如果你
去
非
那个
想
什么
听，
也可以，酒吧的也可以。我其实听，有一段时间我去酒吧比较多，我觉得在里面听听也挺好。
但是那个的话，就你没有办法接触到更新的音乐。
哦，对
你
对
能
对，
想
好，
象酒吧的
对，
音乐
驻
上，
唱的都是驻唱的
他就是唱的比较好，然后你
嘛。嗯，
去的话，实际上是为了
喝酒。
整个环境啊，
嗯，
或者朋友聊下天儿。
对对对
但是
对
我
对。
说的是为了音乐而去的话，
哦，对对对，
你就是去那个现场的，它不是一种纯粹为耳朵服务的东西，
嗯，
但是你当时进入的这一个叫什么，这个场景的整个这个氛围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没有这些演出。因为中国大多数城市是没有的，那我推荐，哎呀，太那个试验了，我就不推荐了。比如喜欢摇滚的话，听一下艺术摇滚吧。我
哦，
觉得
艺
这
术
个，
摇滚。
对，就比如克林姆森国王啊，这些都是非
嗯
常好的。King Crimson 就是绯红，就是红色的那个 Crimson，King Crimson，然后包括意大利的那些，还有大概就这样吧。
嗯嗯，
意大利的很好。然后前卫摇滚也可以，两个东西有点像，就是非常复杂的摇滚乐，但是它不吵。然后你想静一下心的话，听一下北印度的传统音乐吧。
北印度啊
北印度传统音乐就
啊。
是什么比如说 L Shankar S H A N K，还哦不是 S H A N K A
嗯，
R 吧。
你到时候你把它打在微信里，给我那个啥吧。
像这些都是我
嗯。
以前还听音乐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就是他有一些音乐，因为印度他把音乐当做大梵天，他和我们认为的音乐是不一样的，他音乐是神，所以他们对待的态度不一样。然后这个世界，
印度电影经常突然间来个音乐，来个，
那个不是他们传统的，
啊，那个不是。
不是他们那个东西相当于他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嘛，然后
哦，
节奏也很欢快，它不是。
对对对，
哎，你听那个印度传统那种，比如西塔琴啊，或者他们提琴弹的那个，就印度音乐，它很神奇一点，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乐谱，他们只有练习谱，从来没有说一个曲子说流传下来每个人都弹的，他们训练非常刻苦，要很多很多年，他们一弹就弹即兴，
哦。
他们一弹就是即兴，就是如果没有录音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然
是这
后
样。
你比如说有的专辑我听着我会觉得，就是一种神的欢愉，他真的，你觉得神的快乐就是这个音乐的样子，他非常奇怪啊，就是这种。然后，哎呀，因为音乐它就暂时就说这个吧。
可
然
以。
后书的话，我就推荐大家去看排名比较高的日本的悬疑小说，我觉得比欧美的好看，他们有更多新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想内心平静一点的话， 我推荐几个跟宗教有关的吧。我不是教徒，我不信教啊，但是我觉得这几个书很好。一个是《天平之盟》，井上靖的。这个书就是看完很平静。然后《五智喇嘛谜伴传奇》这本书很难找啊，我可没有再版的话很难找，但网上也许有。它是一个讲藏传佛教的一个小说。然后还有心理学的书，我推荐，如果你心理的问题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的话，如果你有紧张焦虑，那我推荐看卡伦霍尼和那个埃里克弗洛姆，这两个人讲的都是比较，就是完全没有那种你认为玄的东西，比如荣格的东西会比较玄一点，你开始不接受你就进入不了。然后弗洛伊德的话有一点，就
太
是
悬了他。
弗洛伊德就是他的学生后来的人全在修正他。他的东西绝对是有道理，但是很多是容易看偏的。但是卡伦霍尼和埃里克弗洛姆他们会结合，社会学或者社会心理学来举一些实例。有时候卡伦霍尼举的例子，我觉得这就是在说我呀。他举的那些例子真的是非常具体的，就具体到一个小事儿。他比如说两个人怎么竞争啊，怎么，哎，反正我觉得挺好。然后还有一个我很推荐的就是欧文亚龙。欧文亚龙他是现在还没死，但是他年纪很大了，写过很多小说和专业著作。这几个人都是很容易读的，他的小说我也是非常推荐的。他的小说就是他不是说教型的小说，很适合拍成电影。他经常讲诊疗上的事情，就说得很好。然后他有一本学术点的著作叫《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吧，这一本他就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讲分析心理问题。我觉得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他讲了一下人生面临的基础的问题是哪几个，然后你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比如说，他会讲死亡、讲自由、讲责任、讲这些东西，然后他和心理的一个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经常都会有心理的这个问题吧。这些书我觉得会让你觉得很平静的。《天平之盟》我也很喜欢，我推荐都是我近几年有点印象的书。反正很那种很绕口、很学术的、很艰深的，我都不推荐。
可以，
就
就
这
这
些
几
吧。
个是吧？
对对对，这很花时间的，
很
只要
多了，
看
很
完。
多了，对，可以，好，要不今天我们到这里。
行行，好
嗯，
好。
好嘞，好，再见，非常开心，真的跟你聊天非常开心，
我也很喜欢听见你说话。我很
可
喜
以。
欢你这个口音，尤其是你采访那些，比如有些他觉得，哎，他是农村的，然后口音很重的，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这种。我最喜欢听，因为你，我是南方人，我的口音跟你们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很喜欢山东口音，我也很喜欢山东人，因为我在山东待的时间也有一段。反正我挺喜欢听你说话
可以可以，
的。
好，你不是说你在济南待过吗？
对，济南待过，那
济
城
南
市
还不错。
除了有点无聊，晚上没夜生活，就是你出去吃饭都吃不着以外，什么都挺好
还行，非
的。
常世俗化的一个城市，
哦，
我都是觉得跟重庆有点像。
哎呀，那重庆晚上比这热闹多了。
我是说世俗化，就是你在北京肯定是另一种，北京是你能感觉到的，你可能出去比较少，我在北京也待过蛮长时间，包括深圳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太累。好，以后我们再聊吧，要不
好
就
吧，
聊起来没完了。
行行，好
哎，
吧，
好嘞，好，再见啊，好，再
拜拜
见。
拜拜，
拜拜。